天关心宝杰，拜登上台之后，全世界最关注的是中国跟美国的关系会不会改善？过去川普对于中国四面八方、上穷碧落下黄泉的全面包围这样的一个态势，会开始放松吗？会给中国一个喘息的空间吗？但我们看到美国海军这个时刻，他公布了一个十年计划。这个十年计划就是，就算拜登你连任了八年都还有效。他怎么说呢？他居然讲有四大工作，这个四大工作叫维持美国相对中国跟俄罗斯的海上军事优势。讲白了就是，现在对美国来讲，中国跟俄罗斯都是他的敌人，都是他一个竞争的对象。特别是我们刚刚谈到了俄罗斯，大家本来只注意到了中国这几年来不断的发展海军，美国在这个报告里面也特别提到，他已经影响了这个地方的海上通路的安全。但俄罗斯这个时刻居然拼命的发展飞弹，从陆基的整个舰上的包括潜舰的这些已经被认为影响到美国本土的安全。好，我们今天请到了来宾，对大家首先的财经专家黄州宋鸟，
大家好。
好，这是美岛电视报董事长吴子嘉，
大家好。
好，第三位是时事评论李正浩，
大家好。
好，第四位是资深媒体人姚慧珍，
大家好。
好，第五位是资深媒体人王瑞德，
大家好。
好，第六位是台湾国际法学会的副院长林廷辉，
大家好。
好，正浩，这个时候我们本来以为说，拜登上来以后，整个中美的格局会不会改变？本来中美对抗，甚至美国把中国当成敌人，这样的一个气味，这样的一个包围会不会松懈？但妙说我今天看到这个内容，我都吓坏了。里面讲得很凶，美国海军公布的十年计划，摆明的中国就是美国敌人。
没有错，美国海军在这个时候公布海军的十年计划，意思很明确，我完全不会考虑到美国总统是谁，我讨论只是美国国家的利益，我只是讨论我如何保持美国对于美国的潜在敌人的战略优势嘛，对不对？整个美国海军十年计划我们大家都看过，内容写得很清楚，他只讲一件事，如何保持美国对中国跟俄罗斯的海上优势，他具体点名中国跟俄罗斯，甚至说如果我们完全不意去压制中国的话，照中国发展的轨迹，不用几年美国就会失去海军的领先地位，所以我们必须在这时候迎头赶上，而且把中国压在地里面，否则的话
把中国压下去，
把中国压下去，否则有一天中国的崛起会导致美国完全没有办法抗衡。所以今天美国推出这个所谓的十年计划，很清楚的告诉我们说，我们未来就是要走无人化的战争。
无人化，
他们很清楚，在美军这个战争未来如果遇到中国，中国是有远程打击能力，中国是有瞄准能力的话，美军不可能拿美国大兵的性命跟中国一个换一个。所以你看整份十年计划里面，他就谈有一天美国要跟中国打一场无人的战争。简单讲，在未来世界里面，你可以想象美国再也不会有航空母舰出来，他带领的可能是一艘朱瓦特级的所谓无人潜舰或是隐形潜舰，里面有人，跟他周边所有的僚舰，现在命名叫做海猎号，是大概40公尺长的无人舰。然后呢，这个海猎号无人舰呢，它类似于驱逐舰的状况下，但完全没有问题。它去打，它就一艘跟你换一艘，一艘甚至是两艘跟你换一艘，对美国来说都没有关系。然后下面呢，再也不是核子动力潜舰，是无人的动力潜舰。无人动力潜舰呢，打出来的飞机是无人的飞机。所以美国现在在做这个大型的贸易图，就在这边。他们未来对于战争想定，就是用一个无人的战争去对付中国的人海战争。而在这个海军十年计划里面，按部就班啊，一个一个会推出来。
难怪他现在要台积电，难怪现在他要完全掌握 AI 跟5G 的技术，因为你掌握了台积电最先进的一个晶片，再加上你有 AI 跟5G 的晶片的话，你才可以发展你的无人舰队。当你有无人舰队对上对方的真正传统舰队的时候，你才可以立于不败之地。
没有错，所以今天艾斯培已经讲了，我们到今年，他讲的明年是我们今年这个全无人战争，可能就会在整个西太平洋演习给大家看，美国就会示范说什么叫做下一个世代战争，什么叫做不流血的战争，这是美军正在做的目标。
而且可怕的是，刚刚讲到，你现在不但是无人舰队、无人机舰队，可怕的是他现在连雷射武器都用进来了。
没有错，因为面对下一个世代战争，会有几件事情：第一个是无人舰队，第二个就是雷射武器。雷射武器分很多种，这是去年年中美国公布的这个雷射高能激光武器，是从军舰上面去打掉一台无人机。那打掉一台无人机的时候，表示它的能量已经够聚集到可以让无人机坠毁。可是问题是，这叫建设型。可站在美军的想定里面，未来包含在战斗机上面装、无人机上面装，甚至包含坦克上面装， 简单讲，它会有陆海空三型的这个所谓的雷射高能武器。那这个雷射高能武器相较于传统武器，它的最大差别是什么？第一个，你无法去防御，因为这已经不是音速的问题。你雷射武器打出去那叫什么？那叫
光速
嘛，那你不是音速的问题。第二件事情，它是成本极度便宜啊！你每导弹大概100万到200万美金打出去，可问题是这种发射一次只需要几万块美金，成本极度极度便宜，所以这些事情也会是美国认为在下个世代面对中国有可能获胜的关键之一。重点来了，今天美国非常非常罕见透露出它的俄亥俄级的核子动力潜舰在关岛上面出没，
而且来了。
你看哦，不是来的问题，你看它是特别的，我们看它是
核打击潜舰的，
核打击潜，然后它是特别释放出这样的照片，这张照片哦释放出来在媒体上，然后说就在关岛的所谓的这个他们港口这边出现，这会是非常非常罕见的。为什么？因为核子动力潜舰或是任何潜舰，唯一的战略目的是什么？就是不要让别人发现。你唯一会露出来，就告诉你我的子弹已经在你这边。因为俄亥俄州的核子动力潜舰上面是有154枚战斧飞弹，这张飞弹随时可以摧毁中国一个沿海。
154枚
战斧飞弹，
它而且可以装核弹头的，
可以装核。它如果改装，它现在装战斧弹头，原因是它因应核子公约，所以把核弹头拆掉。可是它随时可以改变为核弹头。那即便只是154枚战斧飞弹的话，俄亥俄州的核子动力潜舰一潜下去是60天不用浮起来。换句话说，他今天在关岛出没，未来60天会在中国哪一个沿岸出没，完全不知道。我只知道这154枚战斧飞弹可以随时摧毁中国任何一个沿海城市，因为它的射击距离是1127公里左右。所以这件事情很清楚告诉你说，你提醒中国不要轻举妄动。好，你在关岛出现这个，在南海或菲律宾海出现什么？出现美利坚号在做 F-35 的起降画面，这东西美国的布置是有意义的。在整个西太平洋用一支核子动力潜舰潜在西太平洋，让你不知道核子动力潜舰在哪里。而南海非常不适合核子动力潜舰进去，因为它的水温比较低，海温比较复杂，它就直接摆美利坚号在那边做 F-35 的起降，让你知道我这边有 F-35。然后呢，同时尼米兹号在哪里？在中东。所以说其实它整个布置是整个西太平洋沿岸全部都因应它需要布置的战略战术目标而去布置相对应的战术武器。所以美国在现在或者在未来都是一个打算，就是要把中国还有俄罗斯牢牢的定在这边。所以俄罗斯现在晋级失踪，你看我们帮大家数现在俄罗斯出了多少新型武器。第一个就是锆石飞弹，它的极音速飞弹试射那个画面大家可能都看过，那个飞弹是打出去是在船上试射出去，这极音速飞弹射出去的过程中它是告诉你什么东西。你看在建设型的极音速飞弹的话，它如果可以建设型的话，它就可以透过它的军舰到世界任何一个角落去攻击任何一个国家。它告诉你是现在没有任何一个防空武器可以避免极音速飞弹的打击，它也告诉你我对于美国来说我是有随时打击的能力。而且你看它试射过程中普丁就站在旁边看，它是告诉你我这是经过我普丁大元帅的认证的，这不是开玩笑，这是第一件事情。第二件事情，12月30号，俄罗斯的国防部副部长公开一件事情，是他们正在进行是萨尔马特导弹的试射。什么叫萨尔马特导弹？他是说这萨尔马特导弹的特性是装置在极北圈。为什么要装置在极北圈？因为俄罗斯哦特别成立了一个新的军种叫第五军区。什么第五军区？他把北极舰队哦独立变成一个单独的舰队。然后呢，未来可能装着这个萨尔马特导弹，为什么？因为萨尔马特导弹的特性是，它会绕过穿越南北极去打击它想要打击的目标。所以对于很多人来说，如果你是穿越南北极打击的话，你跟过去洲际导弹概念就不一样。洲际导弹概念的话，穿绕过整个太平洋，我美国有时间防守。可是这个萨尔马特导弹是绕过北极去打美国的话，完全不同，或是打北约国家的话，完全不同概念。
所以我们看到俄罗斯，它很夸张，它在2021年居然。它有3500件的新装备跑出来，
是这些新装备，就是我刚刚讲，第一个是靠石极音速，刚谈过嘛，第二个是萨尔马斯导弹，它绕过北极可以去打美国，第三个其实就是所谓他们洲际导弹，叫做雅尔斯洲际导弹，雅尔斯洲际导弹是俄罗斯国防部12月25号正式宣布进入轮子的全新型的洲际导弹。这洲际导弹射程是11000公里左右，换句话说，也是可以直接从俄罗斯打美国的本土。甚至我们知道萨姆300、萨姆400是俄罗斯最好的防空飞弹，现在竟然要推出萨姆500普罗米修斯的防空飞弹，挡什么？也是挡极音速飞弹。甚至俄�罗斯现在啊，在今年度要丢出4到5艘华商女人级的柴油动力潜舰。华商女人级的柴油动力潜舰是什么？是像苍龙级一样安静的柴油动力潜舰，所以俄罗斯在这个时候也在蠢蠢欲动，
他也要出来了。好，董事长，最近拜登的阵营做了一个动作， 本来大疆无人机还有很多中国的厂商去捐款给了拜登，他现在全部都清出来了。我的捐款里面有哪些是中国的商人，是有哪些中国厂商，他现在赶快退掉。
对，现在他成立了一个总统就职委员会，那其中有一位加州的参议员是这个他的某一个中国厂商的一个美国代表，啊，他们用支票去寄了一张，其实金额不多，我听说的是550块美金，
550块，
然后拜登快点把它退掉，
550块都不敢收，
这个不能收，因为那个厂商是海康威视嘛，那海康威视的钱他怎么敢拿呢？对不对？我现在讲的只是举一个例子这样讲，那个550块小钱，后面是个超级大的海康威视啊，对不对？所以在这个里面很多他退了可能不止一笔了，但这一点被大家媒体拿出来谈这个事情，那就搞得很没面子嘛，对不对？换言之讲，他是一个态度。他的态度就是，他现在最怕就是拿中国钱，所有的人都说他儿子拿中国钱，所以他现在这一方面坚壁清野，全部搞得干干净净，他一点都不敢跟你沾。
是，好，施总，刚刚正好特别提到，在海军的未来十年的作战计划里面，特别提到中国要崛起，如果美国没有相应的对策的话，那会怎么样？美国会被中国给奥了，对，美国会失去了海上的霸权，那美国该怎么办？美国就要开始用无人战机、无人舰队、无人的这个方式来对付中国。这个时刻
是
你就懂了，为什么台湾的台积电这么重要，为什么台湾的半导体这么重要，因为你要达到了无人，你要 AI， 你要 5G， 你必须要台湾供应链的支持。
而且我这边跟大家讲啊，不论拜登对中的政策是怎么样，未来台湾一定是美国的囊中物，他一定要把台湾拿到手里面。为什么这样讲？刚才正浩不是讲到有八音速啊、几音速的这个飞弹，你不要忘记哦，美国今年用帕拉丁加上 AI 人工智慧就可以打掉五音速哦。所以重点是什么？重点是晶片跟运算能力。所以现在大家都不是都说这个上个世纪的这个重要战略物资是石油，接下来5G 时代之后的战略物资就是晶片。台湾的晶片占，尤其是晶圆代工，占世界60%的产能，台湾绝对是未来兵家必争之地。
所以说，今天我卡住，就算你的能源有什么的建设，
是，
就算你掌握了很多的什么物资，
对，
可是我只要掌握了晶圆，你在这个无人系统上你就进不去了。你当你进不到了无人世界里面的时候，我美国就可以予取予求了。
而且过去是快，未来是准，谁比得最准的时候谁就赢。准的话你一定要用 AI 晶片，这些运算能力你只要强大到一个程度，它飞到什么地方我可以预测出来之后我就可以拦截它。所以只要有这些晶片的运算能力之后，绝对就是未来世界最重要的国家。
好，也看到最近你说台湾的半导体开始不断的涨，不断的这个股票不断的上涨，这个关键就是在未来的世界里面你完全扫不到。
对，
刚讲你在武器上面，还有一个是在车用晶片上，今天有一条新闻，本田汽车它要关掉在中国大陆的厂，
是，
也就要停产，
是，
为什么停产？
是
没有晶片了。
而且今年台积电最高已经涨到605块美金，它已经变成是全世界前十大公司。你可以想到台湾这么小的地方，居然有一个全球市值前十大公司出现，那为什么？告诉你半导体重要，为什么半导体重要？你看现在连没有晶片的时候，现在全球车厂都开始做不出车了，这是丰田、本田还有尼桑。你知道本田呢、啊？它关闭那个美国厂的时候，它减产1/5啊，它是大幅的减产了。而且现在这个完全减产的这个幅度呢，都超乎所有车厂的预期。车厂都说了，这个减产的状况可能要到今年的第二季才会有解。那没有晶片，你看车子是做不出来哦。它不只是我们刚才讲的武器，连车子都做不出来。所以我就讲，有晶片的到底是多重要？连日经新闻都自己做了，
没有晶片连车子都做不出来。
日经新闻都说，为什么车用半导体会不足？他还讲了啊，因为今年的手机这个很好，还有伺服器很好，还有这个5G 非常好。可是大家忘记一个重要的关键，是因为今年的车子开始改朝换代。你知道过去的车子，一般的车子的话，大概只要用到40种 IC。你知道现在导入越来越多的这个所谓的这个自动化设备，甚至越多电子设备之后，要150种。你知道未来的晶片，未来的
台车，
未来
40变150。
未来的电动车里面有1000颗的这个晶片，你知道未来的电动车，你光是要感应器就要有40颗以上，所以这个产能太大，大到大家都没办法吃下来这个状况。所以为什么我们看 这个外商要来找台积电，为什么要来找联电？
为什么要找消费金？
为什么要找他们？因为现在全是没有产能，没有产能的话，只有台湾能够做得出来。所以那为什么前几天有一个状况，台积电哎，联电不是在周末的时候，它的这个厂发生一个疑似是火灾的这个跳电的这个状况？那为什么疑似这样？因为他们产能太满，抱歉，他们是什么？因为咖啡机用电过量嘛。那咖啡机用电过量是什么意思呢？因为大家都一直在喝咖啡，加班啊，加班到不行了这个状况。
他的火灾，他的跳电是因为咖啡机用载过量，
是
就代表他的用电已经到了那个最高的
紧绷，
我紧绷了，
对，
不能多一点点都会爆掉。
对，而且他们咖啡你看一直煮一直煮一直煮，你就知道说他们到底是热到什么程度。
哦、这样子哦，
我跟你讲，现在整个全台湾的晶片都相当的热。目前全世界车用晶片有三大公司，一个叫做瑞萨，另外一个叫做恩智浦。另外一个叫做易发半导体，三家公司都是跟台积电合作。你看，易发半导体跟台积电合作未来的新的这个化合物的这个半导体，包括恩智浦用五奈米的这个跟台积电要做这个高效性能车的平台。那台积电是独吃瑞萨最新的 MCU 的这个委外订单，你可以知道。都是台积电吃啊，三星其实吃的很少啊。那不止这样哦，我跟你讲，现在包括说特斯拉，那特斯拉它的一台车里面，它有两颗 AI 晶片，两颗 AI 晶片全部都是台积电帮它代工。
哦是哦。
那还不止这样，很多现在所有电动车的这个 CPU 都是台积电代工，连 Google 在研发，未来苹果在研发，全部都是找台积电研发。所以你都知道，你看，比如说这几天中国大陆有一个蔚来汽车，它发表它的新的这个电动车，那发表新的电动车，他就说，哎、欸，我这个电动车的IC 啊，是跟 NVIDIA 合作的。那 NVIDIA 合作了，宝杰那这一颗 NVIDIA 合作呢，就是下单给台积电。所以我在跟你讲嘛，现在你有台积电的产能，就变成是你未来要升级，不论是跨入电动车、跨入任何领域来说，你一定要有台积电的协助。
所以说，我现在没有晶片。我什么都做不出来，我没有晶片，我就算有再好的设计也没有用。
对，甚至连什么，连 Intel 啊， Intel 都要准备要这个试单出来。他在1月21号的法说会就决定要说，他要试单给台积电，还是要试单给三星？但是其实连南韩媒体都说啊，不用看了啦，大概就是试单给台积电啦。那从去年开始，你知道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之前呢转单从台积电转单到这个三星的 NVIDIA。还要转战到三星的高通，这两个在下一代晶片可能又会重回到台积电的身上，因为台积电实在是产能利用，不论是良率或是整个效能都非常好。放眼现在整个全球的半导体里面来说的话，就只有台积电能够做这相关的事情。
而且我们刚刚虽然讲说美国海军做了一个十年计划，就是一样不会因为你拜登上来，我改变我对中国敌对的一个格局。哎，但是我们也是会担心啊。本来美国驻联合国大使 Kraft 今天要来台湾，飞机都飞上来了，航线图都出来了，绕啊绕啊绕的又回去了。有人讲那是中国施压，代表哎，拜登还是买中国的单呢、啊？
我看这个消息应该是胡锡进放出来的
吧？
他们可能是
胡锡进放的，
对，他们可能希望中国要营造一个大外宣，就说你看我们中国有本事叫那 Kraft 赶快回去，不可以来。但事实上，我觉得这可能性非常低。
但辉哲，这个图我就看不懂啊。这个是美国的记者他们自己查，因为每一个飞机它都有它自己的航线图，这是可以查到。这个飞机是被认为是 Kraft 的专机。都已经飞上来了，在空中绕啊绕啊绕，绕了将近4个小时，3个多小时，又飞回到原点，就代表你已经起飞了，你已经升空了。你已经升空，还是把你给叫回去？
是，应该是这样讲。确实有一班飞机，然后这一班飞机是从华盛顿特区的安德鲁斯空军基地飞出来，大概是中午12点左右，在空中大概
飞了，你说从这里飞？
对，然后它是向东飞，然后飞到美东的时候呢，飞了大概3个多小时，近4个小时，在下午大概3点57分的时候又飞回去，而且回到华盛顿特区又降落。所以人家就有人在猜测，因为它很明显看起来是国务院的相关。执行公务的一个飞机，然后代号是 Venus， 就维纳星30。但人家就说这个是不是就 Kraft 坐在上面的？但事实上后来又被他们相关的人所否认。为什么？他们说因为如果真的是 Kraft 要飞来台湾的话，事实上最短的距离应该是往西飞，
人家往这里飞，
是而不是
往东飞。
是，所以应该就讲说应该不是 Kraft 的。但是可以确定一件事情是，这个班飞机也是公务机，所以呢，它应该也是在执行某一种公务，但也是在同一个时间。被叫回去，
临时叫回去，
临时叫回去，所以可以看出来，你知道吗？现在代表什么意思？代表呢，不管是不是 Kraft 的，还是其他国务院任何的一班飞机，他们本来原本原定执行勤务的，都按照原本的规定在进行当中，但是却在空中飞了3小时里面，代志发生啊。 大事情发生了。那代表什么事情发生呢？一定是民主党跟共和党之间，或者是说现在的政权跟未来的拜登政权产生了在那个协商判断谈判的过程当中产生了某种的折冲妥协，所以妥协的结果就是这个班机回头飞了。
所以现在民主共的共和两个党斗得这么激烈，斗到共和党的官员都已经飞上天空了。我现在民主党真的已经完全掌权了，已经逼着蓬佩奥完全缴械了。你飞到天空，我都要你下来。
是因为为什么？因为我们知道一月六号的这一场就是国会发生的一个暴动的一个事情哦。现在本来一开始只是把这个整个原因归咎是川普的问题，但是民主党不会放过这个好机会，完全全面追杀。所以现在整个氛围已经进一步扩展到整个共和党，甚至所有川粉的一个支持者来干嘛呢？把你的名单列入美国的一个禁飞名单当中。你看这个为什么？他们就是可能就是川普的支持者，原本在那边可能很开心，结果后来竟然他们就有人认为说，你看这个人在这个川普支持者说，他们竟然把我赶下来，飞机竟然把我赶下来，他们竟然叫我说我是恐怖分子，而且他是哭着讲哦，他说我只是在上面有的是唱歌，唱国歌哦，还是唱美国国歌哦，有的只是哦就是戴着川普的帽子，这个也是这个戴红帽这个，其实他就是川普的支持者，然后呢，就有人跟他讲说，请你下飞机。他说我为什么要下飞机？然后他们就后来就有人就直接说，你赶快滚下飞机，你赶快滚下飞机。后来机长就说，现在请所有人都离开飞机。他还跟别人说拜，就到最后全部人下飞机是为了把他们两个赶下去，
全面追杀川普川粉。
然后这个也是穿橘衣服背心的这个，他也是川粉。结果你知道他一下飞机，旁边人全部在鼓噪说耶，赶快走，赶快走。他们甚至有人就直接呼着就喊他们说你就是恐怖分子，所以现在其实也有一派的声音在讲说，我们其实只是政治立场跟你们不一样，我们还看没有人在鼓掌，居然有人就开始鼓掌了，然后这个女的生直接被逮捕，而且这所有发生事情都是在1月8号那个7号左右的时间点，所以他们说现在美国各界可以说是被川普
又拉又推，
而且那是女生哦，她是女生哦，另外一个女生也在后面，所以现在你有从这件事情你就可以看到一件什么事情，美国现在真的是非常的分裂，而且说一句比较那个难过一点的话，现在变成是你只要是川普支持者，你好像就是政治不正确，你好像就代表着你是暴力分子，你好像就代表着你不爱美国，所以这些人后来就越来越产生一种心态，就觉得说，
而且刚刚那个画面是美国的机长就直接宣布，就川本要把他赶下飞机。
是，而且那个机长还直接那个人只是他，我觉得最夸张的一件事情是，这一些有没有戴帽红帽子就川本，他们只是在唱歌而已，就机长就在广播说，我告诉你们，你们如果不遵循我们所有相关指示的话，我会把你们丢在，因为他们那班飞机是要飞到其他城市，我就会把你们中途把你抛掉，就是把你们丢包，意思就是说你们要全部听我的话。所以现在其实当他们所有各界都用这样的方式在对待川普的时候，要小心这一股反扑的力量。
好，瑞德刚刚讲的美国海军十年计划里面的描述，对中国军力的发展非常的忌惮。我们现在看到另外一个故事是印度，他们现在承认之前他们在班公错虎不是对峙吗？一开始不是印度在三头领在争夺的时候领先吗？印度为什么退了？原来中国用了一个神秘武器，微波武器，用了这个微波武器竟然改变战局，让在上面的印度军人头痛欲裂。
那么中共的中国人民大学的国际关系学院的副院长啊，金灿荣曾经在去年啊，那么发表了一个文章说，解放军用了一个微波武器，他形容就像微波炉的微波一样，发射了以后使山头的这个印军啊，在15分钟之内，然后呢头痛欲裂，然后呢像被人家煮熟的这个鸡蛋一样，
还像呕吐，
对，呕吐不已，站立没办法站立，最后撤掉嘛，对不对？当时这个新闻呢，我记得这个新闻做得蛮大的。那么当时印度是否认没有这回事嘛？可是问题就在这个地方，在印度有关于去年2020年的相关的这个报告里面呢，确实提到在去年底的时候呢，那么解放军在中印边境用了一个非制式武器来攻击他们，攻击他们，然后造成他们的受伤。各位，你会觉得说那个金灿荣讲的会不会是有点像那个武侠小说里面的那个科幻片里面的吗？如果我告诉你，微波炉的原理就是用电磁波都可以让你的相关的东西煮熟了，那为什么做不到呢？你知不知道我们台湾曾经有一位副总统的候选人，他曾经跟媒体抱怨说，为什么国安单位来保护他了以后他都会头痛，你知道吗？后来选完以后答案揭晓，原来国安局人员啊，在为了保护他的安全，所以呢他必须要有相关的这个安全保护措施嘛， 在他的住处的后山建立一个临时的相关的指挥站，里面就有无线电波基地台，
真假的？
那只是没有跟他讲。结果呢，他开始从那时候被保护以后，头都开始痛哦。各位，就是无线电，它跟我们的这个大哥大基地台不一样哦。为什么呢？因为他们的波长跟他们的对人体的伤害是不一样的，短暂期间之内不会有危险的。但问题是，现在所讲的看起来，原来这个印度当时否认的有可能是真的耶？为什么呢？因为呢，他们所叙述的是我头痛嘛，然后我呕吐嘛，其实就非常像无线电攻击哦。为什么？各位知不知道这个无线电攻击有多可怕？俄罗斯跟美国都曾经尝试过哦。你知道我们现在要指挥无人机啦，很多无线电的那个通联，对不对？你知道吗？曾经尝试过把地球上空的电离层全部移走。那移走有什么好处？移走了以后，你所有的无线电都没有办法反射反弹的，就直接打到外太空去了。那个是需要几亿瓦，所以呢，几亿瓦上去了以后，就可以把你的电磁波全部移走。那会有什么问题？这个方圆五公里之内的人都会死亡，包括生物，你知道吗？所以呢，事实上呢，从这个地方看起来，以前的实验看起来啊，那么再加上你还记不记得美国有很多很多的官员不是说在哪里的大使馆都会头痛吗？然后呢都会有，那后来发现他脑部里面的这个受到这个伤害了嘛，很可能就是同样的武器嘛。那中国有没有可能用这样的武器？谁说不可能？因为从现在的种种迹象显示，确实有用这个可能在班公错服的时候就运用这样的微波武器来攻击啊。
好，廷尉，刚才讲到的。在拜登上台之前，美国海军居然在这个时刻丢出他的一个十年计划，他是真的感觉到中国的一个军力威胁吗？还有，美国现在真的要联合台湾的台积电，要用无人 AI 的系统来完全彻底压制中国跟俄罗斯吗？
对，我们前面有讲过，就是说在奥巴马时代的时候，其实美国的海军或者是相关的军种其实都有长期的十年计划。到了川普时代的时候，现在基本上也是要做一个十年计划。所以我们常常讲说，美国的军队只有国家利益，它没有所谓的隶属于哪一个政党的一个问题，所以它的部署是长期的。而它现在很明确的把俄罗斯跟中国当作敌人的情况之下，那中国不断的在偷窃美国的技术，偷窃美国的晶片，主要的目的还是要运用在解放军的军事用途，所以换句话讲，就是说，如果现在美国不保存这些所谓的台积电或者是相关的这些晶片来讲的话，未来这些技术如果流到中国，让中国产生一个新一代的一个军事技术的话，那就会产生对美国的国家安全造成严重的威胁。
那我现在压制了这个晶片，真的可以压制到中国的技术吗？
是的，你看今天其实还有另外一个新闻，就是美国的国安会的这个顾问欧布莱恩也发布了一个解密的报告。这解密报告是什么东西？其实我把它解读成为要拜登吞下去的一个解密报告。为什么这么讲呢？因为它里面有提到几个非常重要的时间点哦。第一个就是说，川普在越南提出印太战略的时候是在2017年，而2018年二月的时候，这一个所谓的解密的framework 就是一个架构，这个东西已经出来了，而川普签署了。那签署完之后呢？结果呢？你看欧布莱恩讲的新闻稿里面讲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时间点，就是2018年的4月跟10月，他们在夏威夷分别找了这亚太所有的盟邦一起到夏威夷去开会，开完会议之后，全部认证说这个就是要推动印太战略。也就是说，今天你川
他讲的不是川普的，是整个亚太，
是整个亚太，而且他说每一个国家都派代表来，我不知道台湾有没有派代表去，但是重点是说什么？他里面也有提到台湾，那比如日本、澳洲、印度等等，越南这些国家都到夏威夷这个地方不是去度假的，是去开会的。开完会议之后，认证了这样的一个架构是可执行的。那这时候他们再一起来执行印太战略所以换句话讲，就是说从时间点你可以看出一个概念，就是说如果这些国家都认可了，那拜登你不是讲求多边主义吗？你拜登不是在讲求这个跟其他亚太盟邦要进行合作、进行谈判吗？那这时候大家都已经合可了，这种所谓的印太战略是不是要延续下去
了？
更好笑的一件事情，对，更好玩的事情就是说，这一份新闻稿最后一句话，他说美国的承诺是一个长期的对未来的承诺。所以换句话讲是什么意思？就是说现在为什么要公布这个东西？因为怕拜登反悔，怕拜登转缓。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直接对外公布了，那告诉你说这是亚太所有盟邦、印太所有盟邦大家认可的一个东西。所以你拜登必须执行下去，而美国的海军也正在执行这个东西。所以换句话讲，就是说，你从一连串的事件可以看得出来，在美国的所有行政部门也好，或者是说所有的公务部门也好，他们在推动这项政策是一个长期性的，不是一个短暂性的。
灵活小白定，关键不卡，一定搞定！超牛优惠，第二件八折，再加码现金折扣，最高折1000。详情请搜永德生技。
走，现在北韩很多的动作都非常耐人寻味。现在大家都一直认为说，北韩大概面临到了他整个从韩战以来没有来过的危机，在现在来有洪荒，他现在有饥寒交迫的状况，对他的统治来讲是一个极大的压力。那中间有一个金正恩的妹妹，是不是已经失势了？他被踢出了权力中心。但问题是，你要去了解北韩问题，在台湾有一个网站是值得注意的，朝鲜经贸文化情报，这边特别提到，哎，他说是朝中社平壤1月13号电，哎，金宇镇发表谈话，而且把南韩臭骂一顿，哎，
对，
他现在还可以发表谈话，他现在还可以把别人臭骂一顿，代表他还是有权力。可是你既然有权力，为什么在公开的职位的时候，我把你给踢出去了呢？
而且现在南北韩的局面可以说是饥寒交迫，而且是山穷水尽的这个状况，
这么严重。
到这样的状况的时候呢，金家的这个权力反而更加巩固，特别是金正恩。金正恩呢，现在除了从这个委员长升任总书记之后，未来接下来一段时间，他在人民代表大会里面，他可能也会接任国家主席啊。到至此为止来说，党跟这个国家权力一把抓，他变成是跟他的爸爸跟爷爷是一样的等级了。反而是在这个困难的时候，他权力越来越高。可是这时候有一个很奇怪，金宇镇，因为金宇镇这一次全部党职都没有，大家想说，他大概是完蛋的。可是呢，没有这样子哦。你知道，事实上，这朝中社平壤的13日的这个电里面，这个发就是说他们发表了这个金宇镇发表的谈话哦。金宇镇发表的谈话里面来说的话，你可以看到，事实上北朝鲜越困苦的时候呢，他不但说权力越一把抓之外，他还会越加强硬。他怎么强硬的？
他骂南韩，
他把南韩臭骂了一顿。他说什么？你南韩最近呢，不是说你们在发现我们在北方进行所谓的深夜进行这个阅兵式啊，然后正在这个紧密的这个观察。他就说了，这个是淋漓尽致的暴露南朝鲜当局对同族根深蒂固的敌意视觉。那同时又说，你好像是没事干吗？你看他说。不管了，反正南方那些人都是百思不解的怪人，他们专做逗人发笑的蠢事，属于世界第一。可说他们是处事不谨慎，属于世界第二。肯定他们是深感失望，都是这些头号250。
他用250形容。形容南韩，
对，那你看他还说什么？难道你们真的无事可做吗？发动军事机关的紧密侦查人家的喜事吗？我曾说过，以后这些也会记得记账算账。所以他要记账算账哦，他就跟你说，你看，从去年开始的时候，你就注意到哦，其实每当这个我们去年年中的时候，我们不是在节目上讲到金正恩不见了之后呢，他有一段时间没有出来的时候，金宇镇好像掌权，金正恩掌权的时候，他不是炸掉了这个南北韩之间的一个联络的大厦吗？当时其实他是用个强硬的态度哦，那现在怎么样？现在反正现在这个金正恩的做法来说，他已经要跟美国，可能跟南朝鲜都要撕破脸的时候，这时候需要谁？爱姐来拍兵的出来啦。
他是拍兵呢，
他当然是他很凶啊！宝姐，那事实上，人家金正恩每一次去跟这个文在寅见面的时候，他还是恭恭敬敬，他每次都是用上扬的角度去看这个文在，所以他可能认为说，只有我妹妹能够克制拜登，还有克制文在寅这些人。
可以跟他讲，北韩现在饥寒交迫。有任何的资料吗？
宝姐，现在北韩真的非常惨。那我稍微算了一下，北韩去年的经济成长率的话，大概是-10%。-10%来说的话，而且你知道，我之前看到一个资料，我真的吓一跳。那北韩目前不只是经济成长率大幅衰退之外，那他们万物齐涨。那我们一般民众，
北韩还涨，
万物齐涨。我们一般民众最需要的，像糖啦、酱油这些，那光是糖，在去年的时候，北朝鲜就涨了4倍。所以呢，这个民众为什么涨了4倍？因为他们很多东西他们没办法自己生产。那因为金正恩一开始担心疫情的时候，他不是已经把边界都封闭了吗？边境封闭的时候，很多东西出不去，你也进不来。
进不来。
所以进不来之后，他就变成是说他的这个供给越来越少。再加上去年北韩遭受到什么？我们讲台风啦，然后最近呢，北韩也是非常寒冷。我们是讲，北韩最近的温度是-30度啊，所以你看现在很多北韩人也非常的困苦啊。这个更是不用讲，你看士兵，连他们的士兵都非常惨啊。你看我们过去看到这个，他们的形象都是哇，高壮威武，对，就没有。现在最近拍到了，你看在这是之前在这个边境隔离地带的时候拍到了，士兵都很瘦弱啊。那不是很瘦弱，他们前一阵子还去农场啊，农场里面来说呢，他们是捡他们的一滴米、两滴米，他们把它捡起来，然后弄来吃啊。那他们整个已经
粒米都不能浪费，
已经完全到这个状况，山穷水尽的这个状况，甚至这样， 因为他们衣服目前也没有，衣服也没有，那怎么办呢？衣服他们一般民众都已经穿不暖了之后了，结果现在连军方军队人士都没办法穿到足够的衣服。哎，遇到这么冷的天气，
他们的贤军政策吗？
对呀、啊，但是问题是，你就知道他们现在整个困难度有多大。
最后连军人都吃不饱、穿不暖，那其他人还得了？
对呀、啊，那我们知道，事实上北韩到底多冷？我们曾经在韩战讲过一个长津湖的这个战役，宝杰，这个非常有意思哦。因为最近北韩刚好是遇到所谓的副北极震荡的这个极地涡旋来，对不对？所以它有零下三四十度。可是你知道吗？在1950年那一年的时候，刚好北韩的温度也是零下三四十度。所以现在有人就回推说，哎、欸，会不会那一年也是刚好遇到副北极震荡，然后到底极地涡旋来到这个地方？因为这个长津湖战役里面有一个非常有名，就是我们也讲过这个冰雕连
啊，冰雕连，
就是当时的这个中国大陆第九兵团的这个一个班，他们进到这个长津湖山上的时候，就没想到他们原本要伏击美军，那结果哎、欸、要伏击的时候，美军经过的时候，上面就说赶快开炮啦，结果没想到没有开炮。就后来美军登上这个山的时候，发现到什么？他们一开始看到的人都每一个人都拿着枪指着美军，他们很紧张，以为这些人要开炮了，就忽然发现到什么？他们完全都被冻死，
全都冻死，
冻死。而且你看他们冻死的这个画面就是这样，就直的站立，而且是拿着枪都指着这个敌人这样一个状况。所以这个中国大陆就说他们是所谓的冰雕连，你看这样一个状况，那当时的温度也是冷到零下负三四十度，跟今年的状况一模一样，所以今年的北韩，我们才说它真的是相当相当惨，山穷水尽的一个情形。
反正台湾今天有一点回暖了，感觉上有一点温暖了，可没有想到礼拜六寒流要来了，又要十度以下了。可是没有想到，中国、跟韩国、跟日本没完没了，一直都在零下，在零下十度，在零下二十度，冷死人了。
是，现在可以说是整个中国跟日本还有韩国都是在整个大冰箱里面，你知道吗？你现在看到的画面是黄河瀑布位于山西跟陕西的一个交界处，你看全面都是一个冰封的状态，你不讲
清楚，黄河冰封了，
对，完全冰封的状态，而且完全你这样看起来是，我跟你讲，那看起来好像已经完全没有办法流动，根本就已经是跟整个北极那种感觉，你不讲清楚的话，你还会以为是不是好像到了西伯利亚或北极那样子冷的地方？事实上不是，它其实就是在黄河。那你会认为说为什么会冷成这样？而且呢，等一下就说像这么冷的一个那个景象，大概是这三四十年来从来没有见过一个情况。另外一个就是呢，包括一些要货船要经过这些路那个河上海上，都必须要破冰前行，他们甚至都要用的，你看他都必须要破冰前行，他们就有的人在自嘲说，你看看你不讲清楚，以为我船都已经开到北极来了，怎么会你还要经过一个货船，你还要破冰前行的情况？所以他们就会说这个实在是有如极地的一个破冰船哦，
就会有破冰功能。
是，所以你就想说为什么怎么会冷成这样？那像这个车子也是一样，同样都是它所经过全部都是变成是在雪上进行当中。那现在其实也因为类似的一个冰风暴的导致很多很多交通意外的发生。你看这情况，一月十号沈阳，它全部据说好像有十几辆车全部都撞在一起。那为什么会撞在一起？就是因为它柏油路已经是冰封，然后你看整个全部都滑掉了，所以完全没有办法刹车，
刹不住车，
完全刹不住车。而且类似的情况，其实在全国各地全中国各地，你会看到那辆车是180度的整个转过来，因为那个冰那个就是路马路，你看180度整个逆转过来。那甚至有很好笑是，还有你看这个地方是什么？云南本来他们是要干嘛？要杀猪，因为想说快过年了，一堆人把一只大母猪抓了，就是
猪滑掉了，
而且有一个人要去抓那一只猪，就那个人也滑掉了，最后他滑到整个人骑在猪身上。所以他们就说这
他们要抬一只猪去杀，
对，
结果这个猪他们来说太重了，而且绳子断掉了以后，猪就这样滑下去，
而且猪滑掉就已经很倒霉，就那个人又要去抓猪，就那个人整个也滑，最好笑是猪好不容易站稳，就那个人就整个骑在猪身上，所以就在想说累死，然后那个拍那个影视频的人都笑到快翻过去，就心想说现在的那个就是真的是冰冻到全就是整个没有办法好好的走路，甚至连动物也没有办法好好的一个走路的状况。
好，那现在刚刚讲到的不只是中国，现在包括韩国也遇到了最强的寒潮，更可怕的是，哎，家里不能洗衣服， 家里洗随便洗衣服都会发生灾难了。
是，我们知道其实呢，在日本很多人是在晚上不洗衣服的，那个人家是因为怕吵。现在不是，现在南韩竟然发出一个，如果你是住公寓的话，完全禁洗衣服令。为什么？因为天气实在是太冷了。他现在担心说，你一旦在家里洗衣服之后，这水会倒到那个水管里面，但是因为现在全部都冰冻当中的，所以水会冻住，没有办法下流，它会往回窜。那往回窜的情况的话，有的就会发生什么事情？你看，像那个消防栓就整个就喷出来，你没有看到整个消防栓在冰寒里面都冻到破裂，所以整个都荡爆出来了，甚至会水会像瀑布一样把整栋大楼的楼梯全部都流出来，然后就像是一个就这他们的类似的事情不断的发生。所以现在首尔就发出说禁洗令，绝对
不准洗衣服。
所以现在整个首尔人的生活也因为寒潮的影响而全面可以说是进入停摆状态。
好，瑞德，最近我有一个觉得非常诡异的事件，我们苏澳籍的永裕星18号在中途岛失踪了，船上的人到底有没有回应？现在连要去救的时候，这艘船又不见了。
没有错，那么这个苏澳籍的渔船呢，永裕星18号是在这个去年12月30号的时候呢，渔业署，因为我们知道渔业署24小时都掌控我们全台湾的很多的远洋渔船啊，你在世界各地你都有相关的回报嘛，你都有类似那种卫星回报这样子嘛，它突然间发生了异常。所以发生异常了以后，联络不上了以后呢，立刻通知了船长的太太。那因为这艘船是做什么的？这艘船是我们说的那个相关的这个旗鱼啊，去捕旗鱼啊。一个船长是台籍的，9个是印尼的这个渔工啊。那他到底发生了什么事？那么他的太太呢，就赶快很着急嘛，就赶快跟我们的相关的包括国搜中心啊、渔业署等要求这个等于说进行协助嘛。我们后来渔业署呢，跟国搜中心也透过了 AIT 美国再来协会。跟这个美国国搜中心，因为中途岛这个地方离夏威夷比较近，所以呢后来请他们也有派
在中途岛，
中途岛离中途岛比较近这个地方，然后就近我们发现有8艘台湾的渔船呢，也在它离大概有好几百海里啊，拜托他们赶快赶过去哦。所以呢，经过那么多天，我们那海巡署啊也有赶过去，但海巡署从台湾出发美湖啊，一个哎就嘴刚开始搞嘛，所以。后来经过好多天好多天了以后呢，那么美国的这个飞机呢一直有派飞机上去看啊，有20几架次，他们发现一个很奇怪的现象。
怎么样？
为什么1月2号跟1月9号，因为只能从天上这样拍嘛，因为那个海象非常的差，所以呢他们从这个那个天上拍了以后，1月2号跟1月9号，你知道吗？我们这一艘船啊，它的船身旁边有这个所谓的电板。什么叫电板？就是怕船会碰撞到，
啊，
所以有那种类似不是保丽龙啊，但是保护这个船身有被移动过。那有被移动过的话呢，应该是船上有人才对啊。
对，
然后可是那为什么你把这个无线电通讯关掉，然后卫星系统、船报系统关掉，然后呢，到底上面发生了什么事情？到底是喋血案还是什么案？然后呢，因为
那从空中看不到人吗？
空中看不到人，当时空中看不到人。然后美国
所以这艘船是漂流在海上，
你看海象差到什么程度啊？那么。美国的军舰曾经尝试想要去搜救，也没办法搜救。为什么？因为海象那个浪太大，那个巨浪很大。然后呢，紧接着来，好不容易我们的这个渔船不是有8艘吗？
对啊，
其中有2艘尝试要靠近，其中有一艘还用它的冒险哦，用它的船头碰撞一下，轻轻碰撞一下它的船尾。为什么？然后呢，高喊。为什么要高喊？就是喊看看那个船上有没有人
嘛。五郎伯，
对，五郎伯那喊嘛，都没有人，没有任何人能那么出来应声啊。那因为那个船实在那个海浪太大了，最后他就眼看着这艘船呢就离开，另一艘船则是怎么样？终于尝试着，你知道那个抛那个缆绳对不对？
对，
抛缆绳把它挂上去了，把它挂住了以后要拖，那也拖了一段时间。你知道那个浪大到那个海象浪差到什么程度？那个缆绳很粗啊，我们在海上的那个船只所用的缆绳是很粗的嘛。
对，
断了，
等你知道吗？
对，那个海象插到，就是那个力道大到，我要拖，慢慢拖，他还怕那个拖太快断掉，慢慢拖还是断了。那么他们呢，至少把这个有关于这个等于说自己又用无线电波呢发射的相关的这个定位器呢，挂了一个在这艘这个等于说永裕星18号的这个栏杆上面，
还挂了一个定位器，
挂了一个定位器。那这个定位器的话呢，大概方圆10公里之内，然后呢，包括这个等于说至少可以撑3-4天，它有点像是黑盒子那个意思啦，就可以让它发那不断的发出。那我们不管是渔船还是飞机搜救的，你就可以大概10公里之内就知道它是什么地方嘛。然后呢，飘一飘飘飘，它又不见了，你知道吗？然后现在呢，
这不是有定位器吗？
问题就在这个地方，不管你怎么喊，怎么叫，对不对？都没有人。 然后靠近了以后，我们的渔船靠近以后发现它的救生艇不见了。那么救生艇不见只有一个可能啊，有人放下救生艇逃生去的嘛。
对。
那现在重点来了，1月2号跟1月9号的时候呢，既然美国的飞机发现这个浮垫有人动过，
对，
而且动过绝对不是说因为在海上上飘飘飘飘飘以后呢被它移动，不是的，是有人把这个东西移动到别的地方去。
而且这艘船看起来没有受到损害，
对，
右船不开，你干嘛去开救生艇？
没有受到损害的情况之下呢，然后它的救生艇又放下去，唯一的可能就是它发现，因为它的动力消失了嘛，它现在就在这个太平洋上漂流
嘛，它没动力了，
它没有动力了，然后它漂流，那可怕的是什么？万一真的有人啊，那么因为它的粮食跟饮水不够，淡水不够了，它如果它的这个食物呢，食物就算够，可是你没有淡水没有饮水的话你怎么撑下去？因为它之前已经消失了大概半个月了嘛，那找到了以后现在又不见了，现在又在收了嘛，那人到哪里去了？所以人不见了，那人到底，好，你有小艇，那小艇总是会在海上嘛， 对， 对不对？海上漂流吧，
马博，
对，就找不到，找不到以后呢，现在就不知道到底怎么回事。而且他那么在中途岛这个地方啊，各位，他所发射消失呢，发生事情的这个地方啊，不是大家等于说啊要这个危言耸听啊，而是因为这块地点，对不对？这个地方其实就是非常有名的，以前叫做日本龙三角，又叫做福尔摩沙龙三角。如果用最难听的话，最可怕的听话叫做恶魔海啊。为什么这样讲？各位，你知道这个龙三角有多可怕吗？龙三角不是只有，为什么叫做福尔摩沙龙三角？因为我们台湾有一些啊运沙船也都不见了嘛，
对，
陆陆续续都不见了，也没有找到。然后有人说啊，东北季风来了，可能是因为运沙船呐、啊，然后它东北季风来又把它这个海水弄进去，把它压下去嘛。然后你知道吗？除了台湾已经有大概十几艘相关的船不见了之外，日本为什么又叫做日本龙三角？日本已经有160几艘船在这个地方不见了。如果再加上美国的，再加上利比亚的，再加上英国的，再加上台湾的，全部哈巴当当加起来的话，有200多艘船就在这块三角的地区不见了。
好，华盛顿邮报特别做了一个报道，现在在香港，香港政府对所有的政治犯进行一个数位大扫荡，也就是你现在手机，你现在用的所有的通讯系统，现在都被侦测，你所有的人。你只要讲了什么话，随时要把你给抓起来。
他这一次的是主要是把这53个政治犯的手机哈，他已经查扣的部分，把这些人的联络工具把他抓起来，查扣起来。然后查扣起来，香港只要查扣之后妙了，他把这个手机呢送到北京去破解。
你说抓这53个人，不是把你抓起来算了，手机送到北京破解。
他说因为什么？你也知道，我们要像我们这种。常上法院，我就知道，我就把我联络资料都删掉。
对，
我讲完，我跟你的 LINE 一定通话，我给你删。
LINE 完就删，
一删删一两年了，对不对？那一般香港的技术可能不够，可能没有办法恢复啊。那北京的技术够啊，
是
啊，北京嘛，从头给你还原。你知道，这第一个动作。
你2年前删掉都还可以还原，
它没有问题的。北京技术好得很啊，你知道。现在问题在哪里，你知道吧？为什么？我就觉得很有趣。为什么是《华盛顿邮报》登这个消息？
为什么？
因为这个事情是香港警察跟中国的国安单位的作为啊，
对，
他怎么会知道？
华友怎么会知道？
对啊，是谁告诉《华盛顿邮报》？
哦，你不是香港的报纸，是美国的报纸。
对啊，这所以这里面又有卧底的嘛，就是华盛，就是美香港警察跟中国国安单位在合作作业的过程当中，有人把消息透露传出来，传出来要传到《华盛顿邮报》去公开嘛？那这种事要需要公开吗？第一个传出来的一定是情报单位。
对。
他有秘密资料，然后叫《华盛顿邮报》公开。那公开干什么？公开给谁看？
给谁看？
叫这些联系人逃亡啊！
是哦，
当然是、啊。
这是个讯号，
他给你讯号，不然要怎么办？我没有办法通知啊！你不要忘记了，
就是你在香港，你跟这53个人有任何手机的联络，你是情报人员，你都会被破解。
他情报人员可能因为你要知道，香港事件啊，遭到是美国中央情报局这几年来一个重大挫败嘛。这是事实嘛？就香港国安搞了港版国安法出来，因为他 CIA 在香港的目的就是要掌控香港嘛，这失控现在逃掉了嘛，全部跑的是戏耍耍嘛。那可是这里面有没有人是中国人？哦，一定有啊。有没有中国高官？
有，
一定有啊。有没有中国正二代、红二代？有没有？都有啊。那是这，那所以我们昨天已经谈过这个事情呢、啊。 当时他们利用香港在动乱的过程当中，就发动了2015的香港金融的股灾啊，
对，
就是那时候的
金融叛变，
就是叛变嘛，所以定位成金融犯罪嘛，金融犯罪就变成一个叛变行为，所以根本是一个政变行为。他把香港的整个事情就认为是一个政治的一个政变行为。如果有中国的高官高层参与，如果有中国的政治力量参与，这怎么不是政变呢？当然是政变，所以他把这个玩意就把你弄到北京去破破他的马，这个我觉得不稀奇。那北京有这个技术，他的技术全世界独一无二的，他你放心，他这个东西他的情报单位强得不得了，对不对？问题是怎么会华盛顿邮报公布啊？对，这个才是妙的地方啊！
你说是 CIA 给他的
，CIA 最后的通缉，你们要开始跑路了嘛？所以这中间就告诉你，这些曾经跟着53个人联系或是有通信的这些相关的中国还是中国辖区内的这些的县民或是金主或是这些中国的高官，你们要开始准备自己各自这个细软收拾一下，大家跑路，主要是东窗事发了，快点撬头。
关键时刻，我们知道我们在股票市场不但是买这一家公司现在的业绩，更是买一个未来。所以你可以看到，现在所有大涨的股票，它都不只是说业绩很好，更是它有一个非常可怕的未来的一个梦。包括像台积电，包括像稳茂，包括像美国的特斯拉，它都代表未来是一个 AI 的世界，未来是一个晶片决定胜负的世界，未来是一个自我操控的世界。如果你不能进入到那个世界，你就会被淘汰，你就是输家。另外我们看到那未来的自驾车，未来的电动车，那又是一个什么样的样貌吗？这是苹果现在想要收购的一家公司，叫卡努。这卡努很不妙，是他们看未来的世界居然是这样子，我有一个基本的底盘，可是我这个基本的底盘里面，我可以变成了厢型车，我可以变成轿车，我可以变成货车，甚至我还可以变成餐车。所以是说现在居然是一个转折点，
是
现在居然真的是一个关键的时刻。
对，
现在未来的窗口正在现在准备打开了。
没错，事实上今年可以说是电动车的元年。那尤其是我跟大家讲，大概10年之后，我们现在看到的车子都不是长这个样子。未来的车子有各种各式各样的想象，
就未来10年车子都会变了。
对，所以你知道为什么今年以来的话，台股会大涨，包括说台积电今天605块之后，哎，有人把它调高目标价，调高到800块，
太夸张了。哎，他当时500就觉得很夸张，然后600、700，现在800。
对，那稳茂今天涨停板，有人说它可以涨到500块，那更夸张的是特斯拉，特斯拉现在$800多了，那华尔街已经把它调到2000块了，所以你知道做
800变2000。
对，那事实上这几天的时候，尤其是明天。苹果准备要开会，这个库克准备要开一个公开记者会，他说他有重大事情要宣布，但他想
库克有重大事情，
那你到底要宣布什么？难道你要宣布你要进军这个电动车的这个市场吗？那尤其是因为他最近呢，他前一阵子有征询过他要并购一家公司叫卡努的这个电动车，所以让他觉得说，哎，好像苹果要坐车这件事情慢慢成真的一个感觉了。
我们现在讲到的丰田曾经把特斯拉整个拆解开来，整个拆解开来以后，你们吓坏，哎，丰田是全世界最会做车子的，他们是把品质做得非常完整的。可是他们看了以后，这个车子他们吓坏了，这个是个丰田做不出来。而丰田为什么做不出来？因为未来车子的概念，你对未来车的想象，竟然跟现在完全不一样。
好，宝姐，我们现在要打开我们的想象力，未来的车子会是怎么样呢？宝姐，我们跟大家看，未来的车子不会卖给你一台整台的车子，
不卖整台车，
他会卖一个底盘给你就好了。啊，为什么卖个底盘给你就好了呢？因为第一个，你看一下，这是个底盘之后呢，我未来呢，我在上面我可以变成是这样的车子，我可以类似一个旅行车这样一个状态，可以是轿车，而且我可以是货车，而且可以是载货的货车，甚至我又可以里面的我可能是旅这个所谓的露营车，各式各样的车。你看车子，而且车子可以5颜6色，各式不一样的花色，而且你要做什么随便，你要做什么
完全客制化。
对，这就是一种客制化的概念。那为什么我们会说未来的车子会变成这样呢？因为你看到苹果的动作就告诉你这件事情，
这跟苹果有关系。
对，因为苹果最近呢，他就说他要去收购一家汽车公司，那这个汽车公司是所谓的电动车的新创公司，叫做卡努。那卡努，哎，你也想到，那卡努设计的车子是长什么样子的？宝姐，他设计的是长这个样子，
一个底盘给你，
就是一个底盘。为什么要一个底盘给你呢？第一个，我们要知道这个底盘，我们要每一家公司的过去，像现在的 Toyota， 或者像现在的 Volkswagen 福斯汽车，或是每一家公司，他们的底盘都是几乎都是共用底盘，但是呢， 福斯的底盘跟头塔的底盘就是不一样，因为一个底盘之后就变成是我公司最重要的东西。那未来呢，可能苹果就直接卖给你这样。他收购这家公司之后呢，他有了这个做底盘的能力之后，我在上面装上电池。譬如说未来可能你要多导里程的电池，搞不好你可以自己装。因为你可以装，哎，我要更大里程的啊，或者我不同的电池的选择，我要这样子的时候，我可以装上不同的电池的选择。
它完全的模组化，完全可以配合你的需求。
对，也就是说，这是类似一个手机这样一个公版的这个状况。我们讲联发科，
手机公版，
联发科过去我们不是曾经说过吗？它在非洲要这种所谓喇叭很大的、很大声的什么各式各样的手机都有嘛。未来的车子，自从电动车之后，未来的车子可能就会跟现在的手机非常类似。你会看到不同品牌的车子会出来，甚至你会看到很多各式各样客制化的车子都会出现在未来世界里面。
所以这个就是卡努的这个 promo，
是，
也就是我有个底盘以后，我要变成怎样的车子？
是，
我要卖咖啡，我要卖花，甚至我要变成轿跑车，
对，
甚至我要变成了这个货车，
对，
我都可以。
对，也就是说有了这个，有了说新的这个技术之后，未来的车子会颠覆大家的想象。所以我才说，未来十年之后，你看到现在所有的车子，应该大部分都不是长这个样子，可能会跟我们完全想的都完全是不一样的这个状况，
会完全颠覆我的想象。
而且你知道，事实上现在各家电动车的厂商呢，都开始在切入这个东西。那事实上，你看鸿海不是说我要跨入这个电动车吗？就他跨入电动车的时候，哎，大家一开始就说啊，那你的电动车长什么样子？就他也是发表一个底盘啦、啊，
也是底盘，
他也是一个 MH 的这个底盘啦、啊，他这个平台，你看平台在这个地方，他就说，哎，你有各式各样的技术都可以来加入我这个平台。那这个平台里面来说，你看他还讲得非常清楚啊，你看有四个集局的，那你看
轴距
会不一样，对不对？那你要这个所谓前驱、后驱，或者是四驱，或者电池包也是不一样。那你的悬吊系统也可以不一样，你要前悬吊或者后悬吊，你要什么麦花臣或者多连杆，各式各样，哎，你可以自己选择。哎，这个有没有很像现在的手机的这个状况，对不对？未来可能有50个规格，然后你可以挑出你想要的东西。那我要什么花色这样？哎，搞不好都完全可以客制化。那要现在透过这个鸿海，他也可以说了。MPV 就是大型的这个 UV 车，然后 SUV 中型，还有 sedan 等等的，所有都可以做。所以呢，哎，这就是现在电动车的发展。那不只是鸿海这样，你看以色列它跟日本的 Hino 合作的这个电动车的底盘， Hino 我们知道
又是底盘，
对，它是做所谓的做货车的嘛， Hino 是做货车，你看它也是做这样一个底盘做出来给你。另外一个包括现代，我们知道这一阵子不是有传言说，苹果可能要跟现代汽车合作吗？大家想说那到底是真还是假的？我觉得是有可能。为什么？因为其实现代它就卖，它现在的这个所谓电动车呢，是卖全世界前三名的电动车，而且它现在这个底盘啊，很多人家的这个精心的这个测试都说，哎，它的底盘是相当相当好。所以呢，这个苹果会不会有可能除了收购卡努之后，又跟这个现代合作，到时候都是可能的一件事情。
所以未来就不能用传统车子，是我拼的马力啦，拼我的操控啦，因为。你过未来，你开的是一台电脑。
对，所以你知道未来，宝杰讲对了，就是一台电脑，一台会跑的电脑，应该这样说。那一台会跑的电脑里面，最重要叫做 AI 的这个晶片。也就是说，如果以现在目前的特斯拉来说的话，它有两颗 AI 的晶片。那这两颗 AI 晶片，伊隆马斯克说什么？这个晶片呢，它可以有60到80亿颗左右的这个电晶体，它处理速度是相当快。那为什么要两颗？它是怕说万一有一颗坏掉的时候，还有另外一颗可以备用。那未来，因为这个处理速度越来越快之后，你需要越来越多的晶片在这上面，尤其是 AI 的这个晶片。那 AI 的晶片，宝姐，我跟大家讲，为什么最近会缺货？因为 AI 的为什么台积电越来越重要？因为 AI 的晶片你需要用到的就是全新的最新制程，你要么就是5纳米，要么接下来的3纳米，一定都要用到最先进的这个制程。那最先进，所以你可以看到一点哦，过去车厂其实很少来找台积电合作，车厂的相关的这个晶片很少来找台积电合作。
所以说以前车用晶片跟台湾的关系并不密切，
是，
但是未来。台湾在车用晶片上
对
是最关键的角色。
应该这样说，过去一段时间来说，车用晶片有几家大厂，一个叫做易发半导体，一个叫做恩智浦，另外一个叫做瑞萨，他们过去就是 IDM 大厂。反正哎，Toyota下单给我的时候，我就从设计、封装、测试都自己做。可是问题是什么？以前我用28纳米，用8寸晶圆厂就可以搞定。问题是我要 AI 晶片。AI 晶片要5纳米哦，我都没要走嘛，我就是做不出来，那怎么办呢？
不是，他光一个5纳米的这个厂，他就受不 了。
对，他就没办法投资一个5纳米的厂，现在至少要100亿美金，他们根本没办法投资。好，那我要怎么办？我要找台湾合作。所以你可以看，哎，台积电，你看恩智浦，那易发半导体跟台积电，那你看瑞萨跟台积电，所以你就知道说，为什么台湾的这个晶圆代工的制造会越来越重要的原因，就在于说，连自驾车大概也跑不掉，需要用到台湾的这个晶片。
好，那刚刚讲到的。现在 电动车已经改变我们的想象了，所以现在很多的原型出来了。
对，
你觉得那是车吗？
对，事实上你看一下，越来越多的这个我们现在看到台面上所有东西呢，都是电动车。未来大概有几个，第一个就是说它长得不像现在的车子，而且你看这个车这个东西呢，是从旁边你看完全货就可以直接堆出来了，一个货车在这
样。这是 FedEx 的。
FedEx 的车子，那 FedEx 呢，它现在也设计很多的无人车或是自驾车，用它自己的方式来设计。你看这就是车子，你看未来所有东西都可以无人化来处理。另外一个，这是亚马逊，
它现在把那个货柜的模式的概念，
对，
等于说你把航运的货柜
对
变成了车子的这个货柜了。
对，这个过去未来的这个状况都完全会颠覆我们目前所看到的所有的状况。好，那除了这个之外，你看一下，现在这是亚马逊跟人家合作的这个电动货车，你看这是用在它 Prime 的主要的这个会员的这个相关的名单里面。另外一个，这是亚马逊另外一个发这个电动计程车，它未来准备要在美国的主要城市开始跑。这个 Robotaxi 的，你以后呢，你可能用着你的手机呢，你就可以把它叫过来。叫过来的时候，你可以跟人家共乘，或是在自己做这个所谓无人车的这个方式。你看，它是这样旁边开门的方式，帮大家可以坐在这里面，最多可以坐到四个人左右，
像一个小公车，
对，像个小公车这样。而且它是随传随到，你要它来，它就来；你要到什么地方下车，它也可以在什么地方下车。
不用公车站了，
不用公车站，不用这样一个状况。另外一个，包括说像送货车，未来会越来越多的无人送货车会出现。
这是送货车，
对，它会直接送到你的家门口。譬如说，哎，刘宝杰，你订了什么东西，我就直接开到你家门口。哦，
所以这柜子里面东西是我的，
没错。
开到我们家里面，我跟你有一个讯号，
是
我这个讯号一打开，
对，
这里面就是我的东西。
没错，这是专属你的。而且，譬如说，我可能有两三个门，对不对？两三个门里面哪一个门是属于你的？你有专属的金钥，打开之后，这个东西你就可以拿走。
对，
现在未来不但会更方便，你看无人机有时候你会觉得它担心它会飞不见，对不对？这个东西，这个无人送货车来说，它可以精准的到达你家之后传东西给你，这样一个状况。包括说像这不只是美国在发展，连这个日本的乐天都已经开始。在我们讲过的竹坡市都开始在发展，甚至还有更多各式各样的车子，你没有想象过的车子全部都会出现。所以我才跟你说嘛，未来十年之内你会看到所有各式各样的这个交通工具或是各式各样的车完全都会长得跟现在完全不一样。那这就是一个颠覆大家的想象。那颠覆大家的想象之后，其中就会造就非常庞大的商机。这庞大的商机里面，台湾当然是不可能会缺席的一个状况。
好，是哦，之前我们就听到Amazon 他们要发展无人车，他们要发展自己的车队，他们不要对外营业。我当时想说，哎，这是一个很大的商机吗？这个很重要吗？我们刚刚看到的 FedEx， 你就开始看懂了。搞不好我们看那个 FedEx 里面是，我从我的包装了以后，我装箱，我进到像类似货柜一样，然后我就进到这个车子里面，我还可以直接的送到了用户的家里，
是
它完全是一条边，
没错。事实上，你可以仔细看里面来说的话，这里面用的包括说，你看自驾车里面车子需要用的晶片，包括等一下我们所有货运在运输中间的过程里面，也是需要用晶片来传输相关的这个资讯，甚至在所有的这个里面来说，都需要用到大量的晶片。所以告诉你怎么样，除了自驾车的这个技术之外，这个晶片或是整个这个网络或是整个这个5G或是未来整个科技的发展，就是掌握在台湾的公司的手上。
而且更夸张的是，像 Sony， 我们以前觉得它是做家电的，
是
LG 过去也是做家电的，
对，
甚至也可以做手机的，
是
这些现在也要进到电动车。
我刚才讲到了苹果卖你底盘的时候，我就只要把上面的东西组装一下，所以任何公司。未来搞不好我们也都可以坐车，只要我们坐了车子，有人要买的时候，所以你可以像 Sony 现在已经开始在坐车了嘛
，Sony 要坐车，
要坐这个电动车，包括说像 LG， 他也准备要坐这个电动车，所以未来的车子不像过去一段时间，过去你有这个所谓的内燃机的这个技术，就掌握在欧美那几家大厂的手上，未来的电动车将会变得进入门槛变得相对比较低，但是呢，也会变得是更加有趣。
好，正好。现在如果未来刚刚讲的，现在这是一个新的未来的世界。我们刚刚讲的，美军要去对付中国，我要 AI 加上5G， 我要用无人机，我要无人舰队，我要无人的整合，我要来对付中国。我要掌握这个东西，我要掌握最新的科技。但中国怎么反制？中国就是他现在我要掌握能源，所以现在未来是一个能源的战争。未来能源的战争，我不是掌握石油，而是我的储电的设备。有哪些的物质，有哪些的矿物，它可以帮助我能够作为一个储电设备的话，已经变成兵家必争了。
没有错，不得不说，中国在布局下一个世代的战略物资，其实布局的非常非常快。比如说，中国就是很快很快就布局5G， 把5G 所有规格都制定完毕之后呢， 逼着美国现在思考要不要跳过 5G 直接发展 6G， 对不对？现在电动车是下一个世代的产业，下个世代电动车的核心什么是电池啊？
电池，
电池里面有非常非常多关键的稀有元素，中国都已经布局哦。比如说钴，你知道吧？未来十年内哦，钴的需求量大概是现在的三倍。那中国自己根本没有产钴，中国的钴矿大概只占世界的1%。可问题是哦，全世界钴60%在哪里？在刚果。所以呢，中国很久很久以前呢，就开始去布局刚果的钴矿。王毅去刚果出访的时候，就直接跟刚果讲说什么：“你欠我2800万美金的贷款，对不对？我直接免给你，我免给你就算了，我再贷1700万美金给你。”简单讲，中国在非洲不断的拉拢非洲各种国家，包含非洲联盟，不只为了“一带一路”的消耗，而更多的是来自于稀有资源的拿到。所以说，你看哦，现在中国虽然只占世界1%的钴矿，对不对？可全世界炼钴前六大企业，中国占5大。市占率占80%，而且刚果全世界最大品质最好的钴矿厂，2016年的时候被中国买下了，所以中国在钴矿的时候已经领先世界了。最重要的是镍，你知道吗？你看镍未来十年内要占14倍的需求，你知道吗？伊隆马斯克曾经说，未来对我来说，我宁愿不要黄金，我要镍。为什么？原因很简单，因为他说我们特斯拉里面叫做锂电池，对不对？但是不对，锂的比例只在特斯拉电池里面占2%。哦，可是呢，镍它应该叫做镍石墨电池，一台特斯拉 Model 3的电池镍占30公斤。你要想看特斯拉一年现在是卖30万辆，所以说一年特斯拉就需要9000公吨的镍，越来越随着特斯拉不断的市占率越来越高，越来越高，这个只会倍增。所以你看他评估未来十年内镍的需求。会到会是现在
的，也就是当电动车大爆发的时候，你跟电动车相关的这些金属、这些物质、这些矿物，全部需求都大涨。镍这根电池，刚刚讲到它的很多车壳，我是用铝合金，我有磷、铁、铜、石墨、锂、钴、锰。那么我们看，从镍现在的需求已经增加到14倍，铝合金14倍，磷13倍，铁13倍，铜矿10倍，石墨10倍，锂9倍。钴3倍，锰3倍，哇，都是大爆发的成长。
是，所以我们刚刚讲，包含钴、锂、石墨、铯等等的，中国都布局，对不对？镍，中国也在布局。镍在几个地方有，第一个俄罗斯跟澳洲这两个地方中国拿不到，还有个地方在哪？在南海有。现在镍的最大产国是菲律宾跟印尼，可在南海那个岛礁下面，评估有非常非常多的镍，所以这也被解读为中国为什么积极的进军在南海，除了那边的天然气跟石油之外。最有可能就是为了那边的镍矿，所以中国确实，
所以现在中美的大战，还有包括这些矿物战争，
还有包括稀有矿物的战争。可是问题是你现在看所有数据哦，美国全部都落后一大截。为什么？因为现在开始统计，现在非常非常多的锂电池啊工厂开始新建。你统计到2029年，就是十年内会盖好的锂电池工厂大概有136家。可这136家里面有107家是中国的，美国只有6家。所以现在最大的问题就是中国啊，很清楚知道下个世代是能源的战争，下个世代是电池的战争，下个世代是稀有金属的战争。可是从我刚谈的钴啊、锂啊、石墨啊、铯啊、镍，中国都提早在布局这一块，所以极有可能变成是美国意识过来要开始去抢这些贵金属的时候来不及了，因为中国已经全部抢下来了。
所以我们看美国最近就特别提到，中国南瓜世界多种稀有的矿产，而且这些矿产真的都跟电池有关吗？
对，
所以过去全世界最重要的战略物资是石油，我争夺石油，但未来争夺这些矿产的目的就是。我要有储电的能力，
没错。事实上，中国已经很早很早就开始在搜刮所有未来的稀有金属。我们讲，事实上电池现在有几种电池，一个叫做磷酸锂铁电池，它用到的所谓稀有金属比较少。但是现在主流的产品叫锂钴镍电池，这些东西就是三元电池里面，你可以讲他们在找什么钴，他们一定都找到；锂他们也找了非常多，镍他们也找了非常多。也就是说，未来反正你只要跟电池相关的，我全部中国大陆都要南瓜在手上。
难怪他要这样子收买非洲。
保险到为什么特斯拉要到中国大陆去设厂？其实很大一部分的原因是因为
这东西在中国，
没错，很大一个原因就是它要确保未来的电池的我产量不会有问题。甚至你要讲为什么很多这个欧洲厂商都说，哎，我们要赶快进军到中国大陆，要跟中国大陆设厂。
难怪 难怪这个伊隆马斯克要对中国低声下气。
对，其实因为很多电池需要用的东西呢，其实那些矿源主要都是被中国所掌握，所以这其实也是为什么日本那么害怕，为什么日本的头塔社长一直在说啊，这个电池没有用，我们要用的是氢燃油电池，甚至很多欧洲国家也说，哎，我们未来要发展所谓氢燃油电池，因为他们其实害怕的某种程度是因为这些。所谓的电动车需要的这个所谓能源呢，目前都掌握在中国大陆的手上。
好，那我们跟他讲，最近美国它的能源股大涨，它能源股已经不是石油了，谁掌握未来的新能源？
是，
而这未来新能源兵家必争之地，因为谁有办法除电？
对，
你的除的又久，你的消失的这个电，等于说浪费的电越少，
对，
你就越可能是未来的赢家。
没错，事实上未来有一个发展非常重要的，就是所谓的储能设备。那为什么储能设备很重要呢？宝杰，你知道事实上电力的这个，如果以这个目前整个特斯拉的这个充电网站来说的话，我充进去80%的电来说，都可以用到80%的电。但是未来可以怎么样？未来特斯拉要发展的是说，万一我家里面停电的时候，我把特斯拉开回来，我还有电的时候，我可以回充给家里面的电。
回充。
对，这其实才是真正特斯拉为什么那么厉害的原因，是因为它还可以回充，也就是说这个电是可以循环的。我可以在离峰的时间，我把我的车子充满电之后出去，那时候离峰的价格是比较低。在尖峰时间，万一电不够的时候，我开回家的时候可以把这个电回充到这个电网上面。所以这其实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
那电不会跑掉吗？
不会跑掉，它是可以储能又可以放电回去。另外还有一个就是特斯拉现在也准备在澳洲它所谓的电池储能系统，宝杰，这个电池储能系统就是我刚才讲到类似这样的概念，它其实上面有非常多的太阳能板。太阳能板的时候，我把电这个弄下来之后呢，我就用个储能设施把它储能之后呢，然后我就说，如果这个我电能够发出去，如果发电发很多的时候，我可以外卖给所有的电网，外卖给所有的电网之后，我还能把它储能起来，所以这就是特斯拉准备。
这个是在澳洲，特斯拉在澳洲所做的实验。
对，没错，他这个目的要为什么呢？让整个电网比较稳定。台湾现在不是也在发展相关的风力发电或是这个太阳能发电？它有一个很致命的问题，就是它不稳定。但如果我有储能设备，
电可以储存。
对，我把这个尖峰发的电把它储存起来的时候呢，在我比较没有那么大的发电量的时候，再把它送出去给你。所以我讲特斯拉或者说很多国外的公司都在发展这种储能设备，只要储能设备能够解决的时候呢，未来的整个能源消耗会消耗的非常非常低，
所以我们看到现在连欧盟，
对，
现在欧盟也感受到中国这个压力，
对，
所以我们看到今天是日经新闻提到欧盟的领导人或者欧盟现在就跟拜登讲，你继续对中国施压，这样子我们才有一口饭可以吃。
对，为什么？你看他们要组什么？欧盟跟拜登要组一个叫做科技联盟。你有没有注意到？因为中国在所有的科技发展上，包括说5G 的发展，包括电动车的发展，其实它的实力是相当坚强，连欧盟都非常的紧张。所以欧盟就说：“我们未来准备跟美国展开一个这个科技联盟。你可以继续封锁华为没有关系，那我们都可以支持你。为什么要这样子？那事实上，我觉得欧盟现在在玩一个两面手法。什么样两面手法？第一个，现在他不是前阵子跟中国签的这个欧中的这个所谓的投资协定吗？投资协定里面，他占了这个中国的便宜嘛，他进入中国的市场开车进去了。可是他现在也要跟美国说，来，你继续封锁他，你去封锁他的时候，欧洲反而是变成是个左右逢源的这个状况。所以那为什么欧洲要这样？我们就讲。其实欧洲里面有两个非常重要的产业，一个叫做5G 的产业。我们都说，其实电信公司从2G 到3G 的时候，欧洲都是扮演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
对，毅力性。
以前的2G、3G 的这个制定者是欧洲在制定的，4G 掉到美国的手上之后，他们也很想在5G、6G 拿回来，那怎么办？现在看起来的话，是中国是遥遥领先，美国跟欧洲是差不多的，所以我们两个现在结合起来。打最强的敌人就是中国。另外一个，中国在电动车这个领域，你不要忘记哦，电动车一旦发展起来的时候，哪个地方受伤最重？当然是欧洲，因为欧洲有非常多的
汽车工业
都会遭受到打没，所以他们才想，那这样好了，我们联合这个主要敌人打，联合次要敌人打击主要敌人，在科技市场上面来说的话，其实中国是未来欧洲的最重要的敌人之一，但是在市场方面来说，我也要中国大陆市场，所以来说，欧洲其实是玩一个两面的这个手法。
好，董事长，以前我跑检举的时候，检举有日本的都材料，有美国的，有欧洲的。当时我感觉欧洲最狡猾，欧洲我连跟你谈好合约，他到最后一秒钟都可以给改掉，而且是最喜欢玩两面手法。现在居然玩这种游戏，一个我跟你签了中欧的贸易协议，第二个是我居然偷偷的跟美国讲，我们组成美欧联盟来对付中国。
因为有一个东西，刚刚世聪讲的很对，就是中国市场。 因为你想想看嘛，美国有内燃机市场，有欧洲的内燃机市场，全世界现在有开放的电动车市场。我现在跟大家介绍一下哈，中国现在的公共汽车巴士，99.9%全部是电动车，那个叫做集中力量办大事，它已经形成了一个全世界最大的公共汽车的巴士的一个全面性的使用市场，它已经没有内燃机喽。在公共巴士，但是我们现在还在有什么乌贼公车啊，它早就没有了，已经将近100%了啦，大概已经没有，所以这时候就变成小客车的问题。那小客车的问题，请问你嘛，那既然你有电动大巴士做基础的话，已经几十万辆在路上跑的话，你小客车基础是不是自然出现了嘛？所以马斯克为什么要跑去那边？的理由就是因为那个基础的条件，全世界只有中国有，这个是一个
没有市场，你有原料，
有原料有市场。你看看全世界前三名的电池厂牌三家嘛，第一家是什么？宁德时代嘛，第二家是松下嘛，第三家是 LG 嘛。我告诉你，全部在中国设厂，那是最大的使用市场就在中国啊。所以他先持得点，已经跑了好几年。那我现在反过来看这个市场，你要看美国如果要全面改成这个电动车的话，要先把他的公共汽车、灰狗巴士全部停掉，换电动车有没有可能？
很难，
绝对不可能嘛。欧洲要把这个 Scandinavia 这些 Benz 的
内燃机全部丢掉、
全部换掉，有可能吗？不可能嘛。那中国现在已经是了，现在问题在这里哦。
所以难怪伊隆马斯克要过去。
以市场而言的话，电动车这个市场，中国先持得点。
好，正好很多国家在2030年之后，你就不可以用内燃机了，你全部要改成电动车的。这干嘛？跟环境有关，跟环境有关是因为大家都受不了了。现在天寒地冻，气候变异已经超乎你过去的想象了。
对，也难怪中国那么快要用所谓电动车，因为中国真的是天寒地冻最大的受害者。你看这个东北的火车有多夸张，网友你看这是要破雪而出的火车，你看、哦。
东北火车，
火车你看看破雪而出，他就说东北的火车什么大风大雪没看过，这就是我们东北的火车，非常非常夸张，因为它前面都是雪，可是火车照样开，所以它就照样往前冲。然后呢，阳台有人特别讲说，我自己的阳台真不是跟你开玩笑，它的阳台跟户外没什么差别，为什么？你看它的这个洗衣机啊，整个阳台全部都被冰封了，这真不是开玩笑，这真的叫做冰封了。然后呢，有东北啊去晒鞋子，你鞋子湿了嘛，踩到雪啊会湿等等，把鞋子晒在阳台上，抱歉拿不起来，为什么拿不起来？因为冰封了，鞋子哦跟阳台结成一块，变成同一块冰棒。然后呢，江苏是这样，江苏虽然气温没有像东北这么冷，可是江苏内房间内没有电暖气啊，不见得有暖气，东北有，所以你看他用手去敲他的马桶
的水，
对，然后说我们江苏虽然没这么冷，可是我们室内比东北冷啊，所以他就特别，他又拿到，你看这水管里面的冰块掉出来，然后马桶里面的水全部都结冻
了，那怎么上厕所？
没有办法上厕所，所以你看他后来是拿热水袋啊，然后吹风机吹，各式各样想办法。然后呢，这江苏有人在里面养鱼，鱼真的完蛋，鱼是最可怜。你看这养鱼的，他的鱼缸里面真的变一块冰块了。
他鱼缸，
他鱼缸，他有特别翻过来，你看，
好惨哦，
鱼被冻在下面，然后石头被冻下面，真的很辛苦啦。因为是这样子的，东北哦，虽然冷，但是有那种大坑啊、火炉啊、电暖系统啊、室内供暖，可是，一般南方地方不见得有，所以南方的室内其实比东北的室内冷，北方室内冷很多，才会发生这种状况。然后呢，安徽有个湖面结冰，你看这只鸡，它想降落啊，因为它说这是放山鸡，它常常在外面飞，就降落的时候你看刹不住，然后往前飞撞到另外一只鸡了。这是说是那个主人啊不小心在拍到画面，你看到、它原本是脚要降落，结果你看脚打滑变屁股降落，有没有往后滑变屁股降落，然后屁股
撞到前面
那只鸡，然后叫全雷打，然后说很少拍到这种稀奇的画面。然后呢，甚至你看这种鸡走路也是很小心，很可怕，不太敢走。你看站都站不稳，所以你看站两下就要赶快晒一下，又起来，根本没办法再走路。然后呢，有鸭子哦，有拍到鸭子在水下面滑，你看这求生，这鸭子想往上滑，可发现
出不来，
上面都是冰，好不容易它找到一个比较薄的地方头露出来才可以呼吸，所以这真的是求生计哦，因为鸭子也不可以长时间闭气，对不对？你看这只鸭子运气就没那么好，这只鸭子就真的被冻在水里。 挂了，真的挂，这只鸭子就挂。然后还有人去打捞它，然后这只鸭子希望说可以把它救活啊等等的，结果没有，这只鸭子就真的是挂了，它就真的活活冻死在水里。所以前面那只鸭子还是运气好，这只鸭子运气就没那么好。然后呢，印度有个城市叫做斯利那加城。哎，整个城市因为不常下雪，整个城市连一台铲雪车都没有，所以你看这个房子被大雪压垮了。你看整个屋顶，因为他们也不常下雪，所以他们屋顶也不是做的真的像那种尖尖的日本的，也没有，就做一般的，就真的雪就一直下，
一直下，
就真的直接被压垮。甚至有人开车，你看打滑，这个东北会发生，中国会发生，你看全部印度也发生这种打滑的状况。而且有印度打滑，大雪车打滑的时候，你看哦，你看这个打滑的时候，人要去救他，人自己也往下滑了。你看这个人要去救，车子打滑嘛，对不对？打滑跌了嘛，对，后面人要去救，就人自己走一走也没办法刹车。你看这人每个人也就滑下去，也全部都撞成一团，就表示当地是非常非常冷的地方。还有导播，我们看这个哦，然后呢，欧洲航天局公布这个影像非常非常可怕。这是公布2021年11月12号西班牙马德里的卫星照片，很多人看到说很奇怪，什么年代卫星照片是彩色的啊？怎么还是黑白的？是不是没有更新？没有，这就是彩色的画面，因为马德里现在只有白色跟黑色两个颜色。然后呢，卫星照片就是这种黑白的画面，为什么呢？因为马德里现在晚上是-25度，是20年来最冷的，所以你看这大雪下到什么程度，铁路哦全部被雪活埋啊。然后有人从车子哦开车出去，然后呢真的开不出去。为什么开不出去？是技术不好啊？没有，我们那个拍到那个车子开出去画面，你看哦，他就要开出车库，开真的开不出去，
出不来，
真的出不来。你这你看，看看看，往后退，他真的出不来。为什么？原因就是雪太多太多了，而且甚至有民众啊，哎，苦中作乐，在街上滑雪，他就拿着滑雪板，然后在街上开始做滑雪的动作。为什么？因为你看苦中作乐就有民众，然后前面就有台车子在拉着他，他就在那边滑雪。所以说，全世界这种寒流真的超乎我们的想象。
对的，这两天最诡异的一条新闻就是台湾苏澳籍的渔船“永裕星18号”在中途岛附近，哎，现在看不到上面到底有没有人，现在人到底在哪里不知道。但是现在更诡异的是，怎么救都救不到。
苏澳渔船“永裕星18号”啊，那么因为呢，它的这个相关的包括卫星定位系统呢，跟无线电信系统发生问题啊，所以呢，后来我们的渔业署呢通知家人了以后，那么也通知美国，还有我们的8艘渔船去救。可是诡异的是，就好不容易靠近了以后呢，那么虽然没有办法能够登到这个船舱去，但是发现船上面呢好像都没有人，然后他的救生小艇不见了，也没有变成冲撞，他也不是被什么飓风啦、啊，被什么攻击嘛，那人到哪里去了呢？没办法解释他的人到底到哪里去了。现在呢，因为风浪实在太大，包括美国军舰都没办法靠近啊，所以还在下面呢。他们在上面挂了一个这个这个相关的这个定位系统之后呢，那么暂时撤退。好，重点来了，我们希望一个台湾籍的船长跟9位印尼籍的渔工呢，不知道发生什么事，但是希望都平安嘛。可是你宝杰，你知道吗？我们台湾的远洋渔船曾经发生过很多很多不可思议的事情啊！
怎样不可思议？
为什么呢？大溪地，你听过这个地方吗？哦、我们有一艘远洋渔船啊，叫做河船12号，这是非常传奇的破案过程。为什么呢？河船十二号呢，它的船员有5个人漂流到一个小岛，在大溪地附近一个小岛，然后说啊，这个河船十二号呢，船突然间起火爆炸了，他们弄到一个这个小筏呢，好不容易也漂流了3天到这个小岛上面呢，终于活下来了，感谢当地人把他们救回来。后来这些人辗转送到大溪地，然后后来还坐飞机呢回到台湾嘛。那里面的船长大副这些人都不见了，总共9个人不见了、哦。这个案子看起来不就是他们说的吗？一个意外吗？
对，
你知道这个案子后来因为一个瓶中信破案的，你知道吗？什么叫瓶中信？把信装在瓶子里面这样晃嘛，对不对？世界上怎么会有那么巧合的事情啊？有一对台侨，那么事实上呢，他们是这个等到台湾的这个台侨啊，他们就住在大溪地旁边一个小岛上。爸爸那天带着儿子去那边钓鱼，钓鱼的过程当中呢，看到有一个像我们在洗头发的那样的一个塑胶瓶啊，上面插着一个像小旗子的东西在那个海上面飘，他就觉得好奇，游过去把这个东西拿过来了以后，扒开里面看，其中有一张信。其中这个信上面写着说，船长大副被杀，船员非常危险的、啊，请大家赶快救救我们。就这样，还有个日期。他觉得很奇怪，怎么会有这种人？不会是恶作剧吧？那他怎么办呢？他也不知道该怎么办，也不知道发生什么事。他把这一封信呢，后来把它翻译成法文，就送到了大溪地。那么 这已经是几个月后的事情了，大溪地的警方也不知道怎么办。你知道他们采取一个很奇怪的什么样的方法吗？他们认为应该是台湾人，因为是繁体字嘛，所以他们把这封信寄到辗转用飞机寄到我们的刑事警察局。刑事警察局发现了以后，从时间拼凑以后发现，很可能是河船十二号的相关的失踪的船员、啊。
就那五个人，
他们你上面这个瓶中信里面没有写明是谁，他们一个一个对失踪的这九个人，包括船长、大副这些船员去调查。竟然发现是其中一个船员的笔迹，你知道吗？发现笔迹以后不动声色，然后呢就飞到了派刑事警察局，飞到那个警官呢，飞到了大溪地区，把当时整个河船十二号怎么发现的，怎么这个船员怎么说，全部收证了以后，还坐搭渔船坐飞机来到他们所自称的这个的别个会那个失事的现场啊。结果后来调查出来，你知道是怎么回事吗？原来竟然是。那么这其中四个成年人跟一个未成年的人，他们杀了船长大副了以后，把七个船员赶进去他们宿舍里，把他钉死在里面，然后紧接而来他们用自己的这个求生救生艇呢逃亡，逃亡之前把这个河船十二号给凿沉了，这些人全部都石沉大海。他们做梦也没想到其中一位的姓陈的这个船员呢，在死之前竟然用这个他们洗头发的相关的这个等于说塑胶瓶写了一个瓶中信，从小小小小的窗户丢到大海，因为这样子还被知道台湾什么相关文字的台侨父子捡到，全案因为破案，最后这四个成年人，四个行凶的成年人全部判死刑，集体枪决。
对的，虽然 Kraft 没有来台湾，可是你这已经讲过了，因为他要来，整个台湾外驰内张，好像没有什么事情新鲜，但是该做的演习、该做的演训，包括美军、包括中国，都绷把神经绷到了最高点。现在看上这张照片，哎，这是我朋友拍到的，这个在台北火车站，哎，这么多的车，这是大炮。竟然都上铁皮运输了。
对，没错，所谓的铁皮啊，那么就是我们常讲的这个黑暗火车，就是这个铁那个我们的这个铁路火车里面的这个等于说啊，运输货运用的火车啊。那过去也是常常看到我们用这样的那个货运火车呢，载送各式的坦克车啦、自走炮等等。我们现在很难得，为什么呢？应该是在台北火车站拍到的嘛。那拍到你看到每一个卡车的后面都拉着我们的大炮啊，然后呢，哎，为数大炮还不少啊，然后源源不断的往北部某个地方哦，
这
个
马哥，重点不是卡车，是后面的。开的大炮，
你可以看得到那个拉大炮。那除了这个大炮之外，我相信不止这个大炮嘛，因为还有其他。每次
我再补充一下，这是今天早上拍到的。
对，没有错。那么每次的这个拍到的时候呢，一定啊上铁皮呢，一定啊，因为应该不止这个相关的大炮而已啦，还有各式的悍马啦，可能还有各式的其他的火炮等等啊。那这告诉你，哎，现在不是没有什么特别的演习吗？我们还在动，你知道吗？我们整个相关的军事的这个等于说啊，那么演练呢还在动。那么前几天
Kraft 不是不来了吗？
那么在这个等于说中共呢，那么自认为，尤其这个环球时报的总编胡锡进说，哦，未来几天是什么这个中共解放军呢攻打台湾的这个最好的空窗期啊，我们都在动。你今天看到的大炮只是其中一个嘛，然后包括我们的这个海那个山上的这个雷达站呢也在动。除此之外呢，包括还记不记得两六九旅在台湾的温度平地大概晚上半夜只降到三四度的时候呢，他们一样全部都在实弹实兵操演，包括夜间那个训练嘛。所以就告诉你一件事情，不要长他人之气灭自家威风，好像我们台湾的这个军队呢不堪一击，好像我们都是少爷兵都没在动啊，不是这个样子的啊。为什么呢？除此之外呢，跟各位特别介绍一个，那么男人中的男人，部队中的部队，什么意思啊？我们的那个水中爆破中队，以前叫水中爆破大队啊。为什么？因为我的友军里面呢就有相关的这个水中爆破大队啊。那么在我们的水中爆破中队，现在这个在水中爆破中队里面呢，我们常听要挖人啊。前阵子不是刚走过这个天堂路吗？你要经过两期训练了以后呢，那么择其优，那从这些挖人里面呢再择优进来训练这个水中爆破中队。为什么？各位，
我要特别补充，刚刚那个技术只有美军、台湾跟日本才会的。
对，没错。如果你看过那个美军的这个海豹部队的话呢，这一支部队水中爆破中队呢，是我们罕见由美军一手美军特种部队 70年前一手帮我们打造的，就是这个部队。为什么呢？因为这个部队呢，我当年在两次在这个接受三训，在溧阳空降特战中心，我们常讲古关基地啊，也成功遇过他们啊。他们除了经过这个三训之外呢，特别要经过海训，因为他们是海中的部队啊，所以呢，他们自己本身呢，在海中从所有的一切，那么包括潜水啦，那么水中啊，所有的这个战斗呢，都要会之外，现在就是用导爆索啊，把 C4 也就是塑胶炸药捏成各式各样的爆裂物。各位，既然它叫水中爆破大队，所以呢，他自己所有的那个专长里面呢，很重要一件事情跟我们这些特种部队不一样。为什么？水底爆破、水中爆破。所以呢，包括他在一开始的时候渗透进去以后呢，你要用这个潜水的方式进到敌军的这个地方去了以后呢，然后呢，你要把炸药装在人家的船上啊，或者是爆破所有的那可疑的一个东西啊，或者阻碍我们行军的东西，都靠他们去装啊。那你不要小看他们啊。宝杰，你知不知道，在这个当时越战的时候，美军有那个船舰，包括驱逐舰啊，那个巡洋舰很大的船舰，对不 对？被当时越共类似我们这样的水中爆破队啊，直接在他们的驱逐舰跟巡防舰的下面装炸药，直接砰就炸了，你知道吗？所以呢，只要几个人就可以炸掉美军这么大的一个部队啊！那我们的这个等于说水中爆破中队也拥有同样这样的一个能力，所以呢，他们的受训非常的严格啊。我认识一位友军啊，叫胡大安，就是水中爆破大队，那时候叫水中爆破大队，都是要经过千锤百炼。那么你记不记得20-30年前台湾有一段时间，企业家相关企业家常常被人家绑架。那么绑架了以后呢？当时啊，那么招募了一批专门在保护他们的，就首选就是水中爆破大队，因为他们都经过非常强大的这个等于说训练的能量啊。那除此之外呢，也是因为这样子，那么这几天呢，不小心有人披露澳洲的国家广播电台，那么披露了一个新闻啊，是什么新闻呢？我们为什么我们的部队不断的在那动啊？然后包括美国的这个国务卿蓬佩奥也说，那么台湾跟美国是这个坚不可摧的这个盟友啊。因为很简单，那么2017年美国事实上呢拟定了一个秘密的一个等于说印太战略啊。2018年由美国的这个总统川普呢正式拟定，是什么？把台湾直接定位在美国第一岛链里面的盟国名单里面。包括日本，包括台湾，这些都是他们最大的盟国。这本来是要保密30年的，结果被澳洲的这个广播电台呢，那么直接揭秘，这有什么意义？告诉各位，那个意义非凡。为什么呢？因为台湾我们一向只做不说啊。那么一旦被列为那么印太战略的一份子，就是同盟国之外呢，事实上我们就是跟包括日本、包括美国一起并肩作战的盟友。所以呢，这也可以解释为什么蓬佩奥会特别讲，3年时间而已，川普政府就直接卖了我们150亿美元的相关的军售，而且都是有具有这个高度攻击性跟攻击性的这些防御性武器啊。所以台湾在美国的关系里面呢，在整个印太关系战略的一份子的里面的成员里面呢，我们已经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
这样，我们来把这个讯息给丢出来。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是，台湾当然我们本来都知道。我们是第一岛链的伙伴，可是这个第一岛链不是我们台湾讲的，也不是美国自己讲的，是美国把日本、澳洲、印度这些盟邦全部找来开会，开会在夏威夷开会后确定的，也就是台湾是第一岛链的伙伴，是受到了日本、韩国，包括了澳洲、印度的认可，这个关键就变成是大家都同意跟支持的。第二个就是美国的海军居然在这个时刻他去公布了他未来的10年计划，非常清楚，把中国当成敌人。
没错，大家都要问嘛，如果美国认为台湾是第一岛链的伙伴，一旦出事了，美国有责任来协防台湾的话，那美国凭什么来协防台湾？美国要怎么打赢中国啊？美国不太可能像过去一样一条人命换一条人命去跟中国换吧。所以美国在整个对中的作战策略到底是什么？今天啊，美国海军作战部发布了10年计划，告诉我们到底为什么美国海军对于这个东西是有信心的。美国海军作战部发布的10年计划，它有几件事很清楚。第一件事，清楚的定位未来10年它所谓的敌人到底是谁。第一个是中国，第二个是俄罗斯。第二件事情是，面对中国跟俄罗斯的夹击的时候， 美国要靠什么来打赢中国跟俄罗斯，就是一个无人化的战争啊。所以在今年我们可以预期的是无人化的飞机、无人化的潜舰、无人化的潜水艇会不断的投入整个第一岛链的战场，甚至在今年都会举行美军第一场有史以来无人化的军事演习，都会在今年发生。那大家都要问啊，到底俄罗斯跟中国有那么厉害吗？需要你美国这么的担心吗？当然有，因为俄罗斯现在也在脱胎换骨啊，你知道吗？俄罗斯媒体啊，竟然在盘点说，2021年中国俄罗斯会有多少个新型的装备投入在俄罗斯军队里面？盘点出来，俄罗斯媒体洋洋洒洒做一篇大头条，3500件新型战斗，
这么多？
对，所以说我们对于俄罗斯的想象，再也不是那种冷战时期那种大而无当这种老古板的武器。
所以普丁最近一直在埋头苦干他的军备设备，
是这个东西才会让美国说没有错。我虽然在这个时候，我的主要敌人可能是中国，对我威胁最大可能是中国。俄罗斯或许是冷战时期的敌人，可是哦，你看他海军十年战备完全没有忘掉俄罗斯。为什么？因为我看了俄罗斯的军备，我也会把它当主要敌人啊。第一个，我们看到是华沙女人的潜舰，这个华沙女人号潜舰哦，对于俄罗斯来说是隔很久很久终于推出新型的潜舰。我们都知道，在冷战的时候，在海里面，俄罗斯的核子动力潜舰跟美国的核子动力潜舰互相猎杀是常见的戏码。可是自此之后，俄罗斯就没有再生产上得了档次的潜舰。现在你看到是华沙女人号的潜舰下水仪式，它下水仪式表示这不是在计划中，已经下水，它被号称为大洋黑洞。为什么？因为它的潜舰非常非常安静，大概105分贝上下，跟日本的苍龙级是同样等级的安静。而且它潜下去说续航力是45天，所以它的电池是45天，对不对？一般核子动力潜舰大概60天。
因为我们知道，在冷战的时候，美国在航空母舰是强项，可是俄罗斯前苏联在潜舰是强项，
所以它等于把那个时候潜舰的绝气动力系统，也就是安静的那个系统，结合现在最流行的所谓锂电子系统，一起把它结合，变成现在我们看到华沙女人级潜舰。重点是美国说了，下一个世代战争是要人工智慧战争，对不对？这部潜舰上也配有人工智慧，
它
上面的战术数据处理系统，它一次可以处理50个目标，它会从这50个目标里面哦，挑选3个值得攻击的最大型目标，同时打6个鱼雷，就是等于每个目标分配2个鱼雷去处理这个东西，都不是人为，都是人工智慧在处理。所以这个华沙女人级的潜舰对于美国来说威胁很大。第二个，萨姆500，我们都知道，俄罗斯的萨姆300、萨姆400一直都是当代所谓的防空系统的最高等级。现在我们看到是萨姆500在所谓的萨姆500在俄罗斯试射的画面哦。这个萨姆500跟萨姆400差在哪里？萨姆400防空是30公里左右，就是说它可以射到高空30公里左右，把飞弹拦截下来。可是萨姆500可以射高180公里到200公里，什么概念？已经出了中继程了。某种程度，它可以去打所谓的极低轨卫星，或者是它可以针对所谓的极音速飞弹。因为我们都知道，极音速飞弹是在大气层的边缘开始飘动，开始打。所以要让极音速要打到极音速飞弹，非得射高要够高。它往下开始加速的时候，都来不及了。所以你看哦，当 S500 它可以射高180公里的时候，抱歉，它已经具有第一个拦截极音速飞弹以及拦截太空武器的功能。最后一个看到的是雅尔斯洲际导弹，这个雅尔斯洲际导弹第一次露脸，你看这是在2019年的红场阅兵。为什么那么重要？因为它是第一个，它的射程12000公里，末速是20马赫，这东西都不是重点，重点是它上面可以携带6颗独立的核弹头。什么意思呢？它是突破美国所有防空体系之用，它打出去之后，这6颗可以独立运作。所以美国所有防空体系，你了不起拦个2颗、3颗、4颗，你只要漏1颗，抱歉，你的美国本土就会遭受到核攻击。俄罗斯的口气很大，2025年之前要配备150枚雅尔斯导弹。一枚有6颗核弹头，等于是900枚核弹头。所以站在美国角度上，我即便我的战略面对的是中国，我也绝对不可以漏掉俄罗斯。
对，董事长，你说千万不要小看普丁，欸，天下大乱，形势大好，还以为说是美中对抗，这时候普丁出手了。
你不要忘记还有印度啊，印度现在是谁在挺啊？普丁在挺，所以普丁是老大嘛。中国要看印度的面子，然后美国要跟印。中国要看俄罗斯的面子，然后印度要靠这个
普丁的武器，
要靠普丁，然后美国要跟普丁干， 所以那普丁是最大嘛，他可以东摇西晃的，可以操纵整个世界的棋局。而现在，而普丁整个俄罗斯整个的国家的 GDP 呢，比广东省还要小，所以你就知道说，可就打仗要靠钱啊，所以没有钱没有用。所以其实美国在整个大战略里面，它有一个主要的目标，就是美国是维持世界秩序的主导者，它是维持霸权，这第一个目标。但第二目标呢，他想赢是怎么赢呢？他叫不战而屈人之兵，他不打仗就把你拖垮，他就把你拖垮是主要目的，所以他从来没有想要跟中国大陆用热战攻击，从来没有想过。他的3000多次的抵近侦察都不打你，都收集情报，所以他的意思，他目前跟俄罗斯也好，跟这个中国也好，都叫做维持局部战略、局部优势。但有一天他维持到绝对优势的时候，你看他打不打？
打，
一定打的嘛。所以他现在的策略就是把你拖垮。那拖垮，他把中俄两个都设定成敌人的话，大有好处。因为俄罗斯只要是敌人的话，他跟欧盟的关系、跟北约的关系就会继续存在，因为北约关系就太重要。所以美国的整个大战略设定这两个敌人，可以维持他的外交的顺利进行。
现在除了冷以外，当然就是这个新冠肺炎对全世界的冲击非常大。台湾居然做了一个非常大的动作。现在我们曾经讲过，南非的变种病毒它的传播速率其实是比英国的还要来得高的。就现在南非变种病毒全台首例，有关你现在只要去南非有关的旅行者，你现在集中检疫。现在有这么严重了吗？
我们知道，就是新增的这两个本土案例838跟839这件事情，引发了就意外引发了另外一个争议是什么？
怎样争议？
现在可以说是国内所有的医疗界，就医界全部都把炮火指向前卫生署长杨志良。你知道杨志良的这一番话，他讲什么呢？他就讲到说，如果那个确诊医师明明知道自己有征兆情况还啪啪照，他如果是院长的话，第一时间开除他。这件事情引起国内各医疗院所全部都炮火一致，你光看那个画面，你看光那个画面，人家是怎么近距离的进行一个插管的动作？是，而且我跟你讲，
插管是非常危险的动作。
对他们就说，你光插进去，我跟你讲，你有人光是在做那个假人安妮的时候都会插错，何况你是进针对一个活生生的人，你在进行插管过程里面，对方可能会咳嗽，对方可能会不舒服，会挣扎，在这种情况之下，
不是他讲说他会有大量的这样的喷出来，
喷出来，而且你要知道，他们其实是非常非常近距离的一个情况，所以你没有办法，完全不可能100%的完全去避免掉任何的液体唾液可能喷飞上你各地方的一个情况。
所以你知道这个医生是冒着生命的危险，他就帮我们台湾守住了第一道防线，结果你还怪人家，你还说要把人家给 fire 掉。
你知道我今天有特别请教我一个朋友，那个他弟弟是医生，就说他对这件事情的看法。他的弟弟马上就直接骂三字经。他说你知道杨志良在我们医界里面多生气吗？因为他说我们光插一个管，你知道我们现在插一个管的价，就是插那种就是这种插管的价钱，竟然比你们去叫通马桶的价钱还便宜。你知道他说他当时在杨志良当那个署长的时候，就是他在任内把那个插管的价格跟健保请的价格大砍到好像听说是650块，甚至现在听说不到600块。他说：“你知道，我知道
这个其实我冒着这样的危险，我知道他是新冠肺炎，
对，
我知道他喷出来的这个口沫会让影响到我的健康，我都这样的冒着生命危险，为了大家拼死拼活。你梁志良当时是你捡我的钱，现在还损害我的名誉。
而且你知道他们最生气的一件事情，说你要知道，我们这个插的过程里面，以前也许没有新冠肺炎，不会有什么立即性的危险，但是现在可以说是拿命去拼。那我们把这个过去这一年来，也把整个疫情控制得那么好，这么多国内的医疗的都。”医生跟护士站在第一线帮我们把关，结果也不过是一个医生，因为尤其这个要特别强调，尤其他是在治疗病患的时候而被感染，他不是说去啪啪照去被感染，他不是说去旅游被感染，他也不是说莫名其妙在家里被感染，完全不是，他是在经过我们的指挥中心证实，他是在治疗病人情况之下被感染被确诊的，所以他其实是个受害者，而且他是执行勤务为我们把关的过程情况之下变成是一个确诊者，你现在竟然是把罪名加在他身上，怎么可能会有100%的防御力？